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昨日啊，我哋讲述咗正道中嘅正道教法，佢所依据嘅经典系正道三部经，亦都就系讲我哋嘅正道教系依据正土三部经而开显的。这个正土三部经正是我们凡夫能够用以成佛之道，是与我们根基相应之法。这个法啊的根源我们找到了，它的源泉就在三部经，但是法到今日，从佛当年讲三部经开始已经两千几年了。这两千几年啊，正土教法的传承情况怎样呢？也都就是讲正土教祖师的法脉是怎样的传承到今日的呢？任何一个教法如果是没有传承，这个法第一种可能就是断了的了。现在很多宗派法脉已经断成的了，包括我们中国的八大宗，现在有几个宗派还是有法脉在传承，不多了。禅宗当年这么兴盛，全天下都是禅子，但是现在开悟的禅师有几位呢？无论出家在家开悟的人有几个呢？没有开悟的人，禅宗这个法脉的传承就是断了。我们平时举办的所谓的传法也都是形式而已，在当年寺院的传法那些是真的，以心传心，以心印心，我开悟了你亦都开悟了，然后我和你心心相印，我是这样你都是这样，这样才是真传法。现在只是做个形式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开悟的人太少了，等于说法脉的传承断绝了。这样正道宗呢，他亦都有他的法脉的传承，就好像刚才我们讲三部经是他的源泉，但是这个泉水里面流出来的水要流到今日要经过几个过程，要经过一代一代的祖师传承到今日，叫他这个水不变味道，叫这个水不变味道就是清净的传承。如果相反了，这杯水从佛陀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将它掺杂了一些味道，掺杂了一些甜的传给你，你再掺杂一些酸的再传下去，以后你的水就不能够饮了。为什么？清净的水被我们染污了。这个法脉的传承非常重要的，正道宗正道教法也都会有它的法脉的传承，就是祖师的法脉传承。我们知道正道教法是哪个创立的呢？是哪个发起的？是哪个创立的正道教呢？是哪个发起了四十八大愿？是哪个用少载永劫的修行完成了四十八个大愿？是哪个成了号称阿弥陀佛的这样一尊佛？是哪个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个为我们准备了往生的方法？是哪个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到我们的面前来接引我们？是谁啊？阿弥陀佛。那样谁建立了正道宗的教法呢？谁创立了正道教法呢？阿弥陀佛。往生的方法也都是为我们考虑好了，最后他也都为我们完成了，其他佛是没有参与。最后来接引你的时候也都是阿弥陀佛来接引，其他佛菩萨是没有参与。所以说 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以及我哋往生嘅方法，以及往生嚟摄取我哋嘅呢个人同其他佛菩萨系冇任何关系嘅，唯有阿弥陀一人所做。咁就好啦，正老教嘅建立者、开创者就系阿弥陀佛。咁释迦牟尼佛做咩呢？释迦牟尼佛冇为西方极乐世界添一块砖一块瓦，佢做乜嘢？佢一个介绍弘扬者。释迦牟尼佛只系做呢件事，系冇做第二啲嘅。佢只系到处同人哋讲，有世界名曰极乐，祈祷有佛，号阿弥陀。你念佢嘅名号，佢就能救你往生。佢系做咁嘅事嘅。所以讲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讲净土教法咧，开创者、建立者系阿弥陀佛，介绍弘传者释迦牟尼佛，仲有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呢、这个弘扬净土教法、弘扬西方极乐世界、弘扬阿弥陀佛嘅名号，亦都唔系佢自己嘅力量。十方诸佛佢弘扬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净土教法，亦都唔系佢自己嘅力量。边个力量？大家知唔知道啊？阿弥陀佛嘅力量。阿弥陀佛系当年有发咁样一个十七大愿，十七大愿讲我有一天成佛啦，十方诸佛都要称扬赞叹我嘅名号。有一诸佛唔称扬赞叹我名号，我唔成佛。而家佢成佛啦，果然十方诸佛称扬赞叹佢嘅名号，亦都就系弘扬介绍佢嘅净土。所以十方诸佛做咩事呢？弘扬介绍者，唔系净土教法嘅创立者。大家记住，开创者阿弥陀佛，介绍流通嘅人十方诸佛。咁样喺我哋呢个世间就系释迦牟尼佛。你睇净土宗法脉嘅传承而家就开始啦，系咪啊？从阿弥陀佛传俾释迦牟尼佛，呢叫佛佛相传。从释迦牟尼佛传俾边个呢？传俾咗我哋地球嘅人啦。地球喺印度出咗一个大菩萨，叫乜嘢？叫龙树菩萨。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嘅祖师啦。除咗佛，佛咁就唔使讲啦，佛肯定系祖师啦，佛祖佛祖啊嘛。咁样真正嘅祖师就从龙树菩萨开始嘅。呢、这个系我哋净土教法喺印度嘅祖师，叫龙树菩萨。而家就开始祖师嘅法脉传承啦。龙树菩萨系咩人呢？龙树菩萨出生喺二至三世纪，喺释迦牟尼佛灭道后七百年左右。佢出生喺南印度。普通人点样呢？呢个人极端聪明嘅，世间嘅学问啊，喺十几岁啊嘅时候，基本就通达啦。世间所有学问啊，唔系一般嘅学问啊，咩婆罗门教典啊，佢睇咗几次都会背诵啦。呢、这个聪明唔系一般嘅聪明，系太聪明啦。世间所有学问睇一次咧，就马上就识噶，学一次咧就马上就能够明白，多睇两次就马上能够背诵噶，叫聪明异常。咁样一个人啊，咁样聪明过头啦。世间学问呢都学得差唔多啦，然后几个朋友呢，佢几个朋友亦都系聪明人，亦都系一时嘅豪杰啦，聪明过头啦，就开始呢就出啲鬼主意啦。咩出鬼主意呢？想人生要享乐。点样享乐呢？三个人諗一諗，咩地方最享乐呢？皇宫里面最享乐，咁我哋就到皇宫里面去享乐啦。普通人你点样能够入皇宫呢？你只有皇亲国戚啊，先能够到皇宫去享乐噶嘛？佢哋话我哋点样去呢？于是就揾一个幻师，印度嘅幻师学隐身术，就学咧将身体啊忍住隐没啦。到幻师嗰个地方啊，幻师俾佢哋配咗一种药，药咧俾咗呢个龙树菩萨啊，攞嚟用个鼻闻一下。佢话你呢个药里边嘅药系用七十味药中草药制成嘅。 你睇呢个菩萨聪唔聪明？佢闻药而知道佢里面嘅成分啊，七十几种啊，佢一闻就知道啦。呢个幻师啊，一睇呢个问题人太聪明啦，就将呢个教俾佢哋啦，就将隐身术教俾佢哋，教俾佢哋，佢哋就到皇宫去享乐啦。佢同嗰三四个朋友每日晚上啊，去做乜嘢呢？去侵凌宫女，就系讲同呢个皇宫里面嘅女人去瞓觉，做呢种事。但系人哋唔知道啊，因为佢会隐身啊嘛，入去嘅时候人哋系睇唔到嘅，出嚟嘅时候人哋亦都睇唔到嘅，来去影去无踪。但系咧过咗几月之后啊，里边有问题啦。咩问题？好多宫女啊，个肚都变大啦。当然呢个唔系肥胖嘅，呢个有问题啦。咁呢个肚变大啦，呢个当然就俾人哋发现啦，有问题啦。咩问题咧？国王就先就唔高兴啦。点样可能咧？我呢度有咁样嘅事咧，都系太监，点样可能出咁样嘅事咧？皇宫里边卫乱不堪啊，就捉到一啲肚子大嘅宫女嚟审问啦。话你哋到底啊，做咗啲咩事啊？系咪要同人哋有咩嘢啊？宫女话冇啊，真系冇啊，我点样会咁样嘅咧？佢话晚上瞓觉时候，好似一条发梦一样，有人嚟睇人又睇唔见，咩都唔知道，但系感觉有，唔系冇感觉嘅。皇帝话你胡说八道，点样可能有咁嘅事咧？于是咧，国王咧就召集大臣啦，大家商量话呢个到底系咩一件事咧？有一个老臣好有智慧，佢话呢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啊，有可能系鬼魅作怪。因为睇唔见摸唔到嘛，有可能系鬼魅啊！呢啲另外嘅嗰种生命，我哋肉眼系睇唔见嗰个生命喺度作怪，呢系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咧，系扰人捣乱。扰人指乜嘢咧？就系指嗰啲邪术嘅人，有啲扰法嘅人，话啲扰人捣乱。佢话好，呢两种可能都有嘅，冇关系嘅。呢个老臣出咗一个主意啦，佢话如果我哋知道系鬼祟作乱嘅话，我哋可以用符咒嚟消除；如果系扰人捣乱嘅话，我哋可以派士兵将佢哋砍杀，将佢哋杀咗。呢、这个老臣就出咗呢个主意啊，出咗个咩主意咧？今日夜晚啊，我哋喺走入皇宫嘅路上边咧，啊，包括皇宫里边，全部咧俾佢铺上一啲稻草灰，就喺路上面铺上一啲嗰啲草嘅灰，烧嘅嗰个灰。佢话如果系妖魔鬼怪嚟啦，系冇痕迹嘅。如果系人入嚟咧，妖人入嚟咧，佢地下肯定会留下个痕迹嘅，佢能够隐身，但系佢脚印可能仲喺度嘅。呢、这个老臣啊，出咗呢个主意之后啊，呢、这个国王就照办啦。当日晚上啊，皇宫地上啊，四处都系洒满咗呢啲稻草灰。龙树嗰个时候啊，仲系唔系个菩萨啊，佢仲系凡夫啊，同几个朋友啊。又嚟啦，佢唔知道呢件事啊嘛，就入去啦。入去咗之后啊，嗰啲士兵因为都埋伏好啦，呢、这个国王啊，稻草灰整好之后，呢、这个城门之外全部都埋伏着士兵。佢哋几个人仲以为啊系冇事一样，好似往常一样，以为你哋睇唔到我大摇大摆咁喺里边行啦。结果脚印都全部留喺嗰个地方。士兵发现之后，马上通知国王讲有人入嚟啦。国王就讲啦，将呢个宫门咧就闩埋，然后咧就攞嗰个刀向嗰个脚印啊嗰个方向斩，向空中去斩。国王亦都亲自出嚟啦。呢、这个时候啊，就乱刀斩落嚟啦，向嗰几个脚印啊，佢总共去咗四个人，包括龙树，去咗四个人，结果就开始斩落嚟啦。斩落嚟之后，呢、这个几个人走入嚟，国王亦都入嚟啦，指挥啊，亲自指挥去斩啦。结果龙树呢三个朋友啊，全部被杀啦，当场就被斩死啦。咁龙树咧？聪明啊，聪明就系聪明噶啦。佢点样聪明咧？佢走喺呢个国王嘅身后边，国王喺前面行咧，佢就有踩住呢个脚印，佢就踩住嗰个脚印，企喺个地方。国王再行，佢就再踩佢嘅脚印，咁样就逃过咗一难啦。逃过一难之后啊，呢次走甩咗，但系心里边觉悟啦，觉悟乜嘢咧？谂一谂，本嚟啊呢次啊呢、这个人生啊，系由于欲望引起嘅。本嚟呢次系一个快乐之旅，但系咧仲争啲嘢得杀身之祸。咩原因呢？就系、是、因为我嘅欲望造成咁样嘅结果。佢感受到啲乜嘢？ 感受到人生的痛苦正是随着爱欲而来的。於是呢他讲了几句话，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欲为苦本，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了，这个观念改变了龙树菩萨的一生了。他感悟到欲为苦本，什么叫欲为苦本呢？我们所带来的痛苦都是由贪欲心所造成的，无论你是好财好色好什么好什么，到最后都是给你带来身心的痛苦。於是他又说欲为苦本，众祸之门，所有灾祸都是由于这个贪欲心这个门打开了，才将这个灾祸引入来的。败德为身，皆由此起，败坏了德行，是害了身体。他亲眼看到他几个朋友被杀的，他自己是没有被杀呢，是因为他有些小聪明。败德为身，皆由此起，都是由于这个欲望给自己带来了诸多的痛苦。於是他老人家就出家了，就舍去了一切出家了。龙树菩萨的出家因缘就是这样出家的。出家了之后啊，聪明，三个月尽通小乘三藏，三个月时间小乘佛法三藏看完了，看明白了，都会背诵了。你看聪不聪明啊？在社会上聪明啊，走到佛门亦都聪明啊，这个智慧是上一生带来的。到了佛门之后啊，三个月尽通小乘三藏，因为他出家的时候在小乘佛法的化区。看完了之后他说小乘佛法不过如此，一看就明白了，没什么好看的。於是呢他到处行了，去到北方，他从南天竺，从南印度走到北印度，碰到一个老比丘老修行，就给他一本大的书叫摩显，但是大乘佛法的经典，可能是方等经方等部的经典。这个龙树菩萨又用了三个月又看明白了，看完了之后又尽通道理了，而且有些疑问经里面还回答不到的，於是他就到处找佛经。在一路上找的时候经常跟人家辩论，内道外道尽释辩服，就是内道的例如佛门的出家师父这个大法师都辩论不过他的，外道就不用讲了，外道给他几句话就给他打发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说内道外道都没有人的智慧能够超过他的，於是心生傲慢，佛教都没什么了不起啊，他世间法都通达了，佛教佛法出世间法都通达了，世间出世间所有的法都没什么了不起啊，於是呢自己起了大傲慢心。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尊大龙菩萨看到龙树菩萨出问题了，傲慢心起来了，大家知道慢魔入体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来的，知道他快堕落了，於是呢就带他到龙宫里面去看经书了。在这一点上面大家要注意，学佛最大的障碍就是共高我慢，这个是障道之本。好像龙树菩萨咁聪明嘅人啊，第二傲慢一啲仲有啲资格，和我哋呢我哋傲慢连资格都冇㗎，係咁样㗎。咁如果一旦傲慢嘅话，想走入佛门，想了解佛法非常嘅难。咁样呢、這个龙树菩萨被大龙菩萨带到边度呢？带到龙宫去啦。龙宫里面有一个图书馆。呢、這个图书馆里面嘅书就太多啦。当时啊，这个到了龙宫的图书馆之后啊，这个大龙菩萨就跟他说，你不是说世间的经书很少的吗？你来看看我们这个龙宫的图书馆啊，去了之后你其他的经书都不用看了，你先看花严经，小本花严十万计四十八品，那就很多了，中本花严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一千二百品，咁就太多啦。龙树菩萨一到咗龙宫啊，睇到小本花严，睇到大本花严之后啊， 當時呢就嚇呆咗啦，因為冇睇到咁大部嘅經典㗎，而且呢其智力都好難理解花嚴經。仲有一部經典係幾大呢，咁就更大啦，叫大本花嚴。呢個大本花嚴係幾大呀，咁就大到不得了啦，係十個三千大千世界花為微塵數嘅偈子。佢嗰個品有幾多品呢，係一四天下化為微塵之品。呢、這個大本花嚴啊，同大家講啊，龍樹菩薩都睇唔明白㗎，你唔好以為佢係菩薩啊。大本花嚴係為佛先能夠知㗎，只有佛才能夠了知。中本花嚴要住地菩薩先能夠了知，地上菩薩先能夠了知。小本花嚴要初住位以上嘅菩薩先能夠進修，先能夠學習㗎。阿羅漢聽唔明白㗎，阿羅漢聽咗花嚴經係如聾似盲啊，就好似聾嘅好似盲嘅一樣㗎。所以話花嚴經對應根嘅佢何等根基好啦，龍樹菩薩到咗龍宮之後，一睇到呢個花嚴經，當下就折服咗呢個傲慢心啦，就諗啦，佛法博大精深啊，呢個唔係自己睇嘅嗰幾本佛經咁簡單啊。於是呢開始喺龍宮潛修研讀啦，後嚟傳到我哋世間嘅嗰個花嚴經啊，而家我哋睇到花嚴經就係佢從龍宮裏面請出嚟嘅。以前阿羅漢喺呢個花言會上係聽唔明白的，亦都睇唔到的，如聾如鼓，眼睛係盲的，好似盲嘅一樣的。所以話係龍樹菩薩從呢個龍宮裏面將呢個花言經請出嚟的，請出嘅係小本十萬偈，傳到中國呢而家有四萬五千偈，仲跌咗一半有多的，就係呢個偈仲跌咗一半的。咁呢個龍樹菩薩從此以後大弘佛法，現生正得歡喜地，現生啊，佢在世嘅時候啊，正得咗地上菩薩、初地菩薩嗰個果位，最後咧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啦。呢、這個龍樹菩薩，唔好講話喺我哋淨土中，喺一代佛法當中啊，後稱佛陀第二噶。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而且是八宗共祖，传到中国的八大宗派通通尊龙树菩萨为祖师的。净土宗他是祖师，禅宗他也是祖师，密宗他就更是祖师了。密宗那个大日如来经，他是从南天铁塔将这个大日经请来的，他是八大宗派的祖师，就是中國的八大宗派，他是每一宗派的祖師，所以說是八宗共祖。這樣龍樹菩薩其實最應該做淨土宗的祖師，為什麼呢？其他的人有些往生到這個地方，往生到那個地方，而他呢最終歸宿是往生安樂國，最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這個龍樹菩薩淨土思想是什麼呢？就是對淨土宗的貢獻在哪裡呢？是他寫了一本論叫十住皮婆沙論，裏面有一個品叫二行品。他在二行品裏面講到了淨土教法的修行，以及淨土教法之外的一代釋迦佛教法的不同點。有什麼不同呢？他當時是以達到不退轉位來代表上乘佛道的難和易。經典裏面有這樣一句說話，他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他說佛法令到成佛方法有無量門，我們說八萬四千法門太少了，八萬四千還有數，他告訴你是無量門，他說得沒錯，八萬四千其實只是一個數字，代表亦都是無量。他說成佛之道有無量個門，有無量條路，他說如世間道，就好像世間道路一樣。世間有兩種道路，他這樣比喻的，一種呢，他說有些道路行走是難行道，有些道路行走是易行，叫有難有易。下面一句話叫六道步行則苦，水上乘船則樂，他打了一個比喻的，他說世间这个道路有两种道路，一种是陆上行的路，你从澳门行路去一个地方，然后呢 仲有一种道路呢，是什么道路呢？是水上乘船侧罗。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不要你行路，你坐船去。这个六道步行啊，就当然扶啦。水上乘船不需要你嘥你的力，就当然是落啦。那时候还没有飞机，那时候有飞机呢，龙少菩萨会比喻什么呢？六道步行侧苦，天上坐飞机侧罗。因为坐船和坐飞机它是一件事，都是借助船力和飞机的力量。所以他讲什么呢？他说释迦佛的一代教法有两种，一种叫难行道，他将它归纳为一大类是难行道。难行道似什么呢？好像陆上步行，就好像这样行呢，你从我这里做到那个地方去，行到广州同埋坐船到广州是两件事来的。你从珠江坐船到广州是很容易啊，你行去的话你就累了，你一步一步这样行过去啊。所以说他说六道步行则苦，六道步行是靠自己的力量行到那里的。大家记住，一个是六道步行则苦，它难，因为难所以苦。还有一个呢，如水上乘船则乐，这个容易而且快乐。然后下面一句话他说了，菩萨道亦如是，就是菩萨想成佛的道路也是这样的。他说一种呢，是以勤行精进来成佛的，勤苦修行，精进不懈，经过无量劫的修行，而且难行能行，苦修苦行，最后这样成佛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以信方便，以行则智，阿惟越智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不用勤苦修学的。他说只要以信作为方便，然后以行则智，非常容易的，则智就是很快地到了不退转位，就到成佛的这个佛道。大家听不听明白啊？龙树菩萨将一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分为两种，一种难行，一种易行，一种痛苦，一种快乐。难行道似咩呢？好似陆上步行则苦，易行道如水上乘船则乐。这个易行道正是净土宗的教法，除了净土宗教法之外的一切法门都是难行道，都是要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行去的。而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是成佛愿力往生西方的，记住成佛的愿力。坐船是靠什么力量啊？大家知不知道啊？靠你的力量咩？你又没有下去游泳，怎样靠你的力量？是靠船力啊嘛。那么往生是靠佛力，是靠他力啊嘛。好啦，在成佛的道路上面，大家现在就要有一个理念啦。要想成佛，要想了生死，有两种道路。一种是难行道，但是除了难行道之外，还有易行道。一种道的修行很苦，一种道的是很安乐。所以有人讲，有啲人话学佛就应该苦修苦行，咁就唔一定㗎。咁龙树菩萨祖师点解讲话有安乐道有易行道呢？你冇听过，你冇听过，因为你系冇善根去听闻。特别系走入净土宗，走进净土门，如果你学佛，学其他嘅教法，学释迦牟尼佛一代嘅教法，其他嘅教法你越修越苦，越修越难，咁啱啦。咁冇错㗎。但係如果你走入净土宗嚟呢，越修越感觉到苦，越修越感觉到越攰，越修越感觉到越难，你记住你出问题啦。你喺边度出问题呢？你对净土宗嘅教法喺教理上出问题啦。呢、这个唔系祖师嘅错，亦都唔系佛嘅错，系你自己嘅错，系你理解错。唔系嘅话呢，点解龙树菩萨佢讲嘅呢个系易行道呢？咁系你理解错啦。所以讲在一代佛法当中，大家要记住有苦修的，亦都有易行安乐的，亦都有难修苦修，亦都有易行安乐。千万不要以为学佛都是要苦修的，那就错了。释迦牟尼佛曾经教导过我们，他说无益之苦要远离，无益的苦要远离。很多人就认为学佛必须要苦，我跟你讲，佛教苦修一点都不算苦啊。当年佛在世的那些苦行外道都比我们佛门的修行方法苦得多啊。包括那个谤佛谤法的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不是令立僧团吗？破和合僧令立僧团 他讲到里面的教法比释迦佛的教法要苦得多啊，但是苦因啊未必得落果的，不是说一味的苦就能够成佛的，一直打耳仔就能够打出个佛来咩？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无益之苦要远离，咁特别是听到我哋祖师讲学佛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难行苦修，一种是易行安乐，咁你就要注意啦。你要选安乐道，特别是你走进净土法门，有人讲成佛边有咁容易啊，往生边有咁容易啊，边有咁便宜嘅事啊，我同你讲，讲出呢句话嘅人如果是出于佢之口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自于口称弘扬净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去讲，这是净土中的悲哀，也是佛教的悲哀。为什么呢？因为易行道这个是龙树菩萨讲的，容易啊。这样的讲法是违背了祖师的教义。什么原因呢？不知弥陀愿，不知释尊教，不知诸佛赞，不知祖师劝。对净土的教法根本就不了解。龙树菩萨是什么人啊？龙树菩萨是八宗之祖啊，我跟你说。无论出家在家的学佛的人啊，如果不了解龙树菩萨，不知道龙树的人，等于是什么人啊？等于是世间人不知道自己有祖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八大宗派都是从他那里流传下来的。在我们世间流传的佛法都是从龙树菩萨那边过来的。如果你不知道龙树菩萨，不知道易行道，那你还不是一个学佛的人啊。这个是龙树菩萨他的具体思想，我们就没心讲了。但是讲到他在净土中的这一点呢，大家要了解这个理念，要注意啊。佛法里面有难行道，也都有易行道，有苦修法，也都有安乐易行之法。这个观念大家要建立了。特别是净土宗，佢就是易行的安乐道。好啦，这个是我们净土宗的，亦都是八宗的共祖龙树菩萨。还有一位呢，亦都是印度的，叫天亲菩萨，亦都叫世亲菩萨，有些叫世亲，有些翻译成世亲的，我一般都叫天亲。这个天亲菩萨呢，是在释迦牟尼佛灭后900年在世间出世的，就是公元4到5世纪出世。天亲菩萨出生在小城的化区，就是小城佛法流行的那个地方。他出了家之后呢，亦都是修学小城佛法。他有兄弟三个人，他的哥哥亦都是菩萨，叫无著，这个是真菩萨。他在修行的时候在定中可以升到兜率天的，可以听那个弥勒菩萨讲法，这个他哥哥叫无著菩萨。他有个弟弟呢叫狮子哥，一母生三圣，这个母亲不是一般的母亲啊。我希望在座年幼亦都能够生出三个圣人来啊。好，在这个世间文化佛法，这个天亲菩萨呢一开始呢是修学小乘教法，这个人亦都是永非常的，亦都不是一般的人。能称菩萨的人肯定是聪明的，没有出家就聪明，聪明到不得了的。这个学了之后呢，在小乘佛法是非常通达，但是呢要小乘旁大乘，去到大乘佛法是看得不顺眼的，他亦都不是那么了解。这样说，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之下，开始要小乘的佛法来诽谤大乘佛法，说大乘佛法不是释迦佛讲的，不符合释迦佛的三法印，不符合教理等等等等，讲了很多的。而且这个呢辩才无碍，文笔又很好，他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因为他在小乘里面已经是个领袖人物。这个时候包括我们小乘佛法里面的驱舍宗，就是从他那个驱舍论里面后来就发展出来的。这样他当时诽谤大乘，他哥哥无著菩萨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他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那个兜率天的去行一行，都弥勒菩萨的那个兜率内院里面坐一下的，听一下弥勒菩萨里面讲什么的。瑜伽师地论就是他从弥勒菩萨那里传过来的，他是 学大成，一宏大成。但是他知道他的弟弟非常聪明，他就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他过世之后，他的弟弟会以小成诽谤大成，会叫大成佛法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亦都会令自己的弟弟由于诽谤大成佛法而堕入无间地狱。于是有一天，他的哥哥就派人给他的弟弟天真菩萨送信了。送信讲什么呢？说我就快死了，病到不得了，想见你一面。他们两个兄弟之间感情非常好的。这个天真菩萨闻信之后，迅速地他哥哥那边去了。在路上的时候，他的哥哥无著菩萨就派人在路上去接他。接他的时候，这个接他的人就跟天真菩萨瞓喺一个房间。瞓喺一个房间呢，这个接他的人就喺嗰个仲大成嘅经典。仲乜嘢呢？仲十地经。佢仲十地经嘅时候啊，这个天真菩萨耳仔好点都要听㗎嘛。听下听下，有道理喎。因为天真菩萨嘅善根啊係非常好嘅。呢个唔係一般嘅善根啊，听到感觉到有道理。但是仲未有听完呢，因为佢只係中咗一段有道理，但係细致嘅仲係唔係咁了解嘅，就咁样第二日呢就嚟到佢哥哥嘅地方啦。结果呢到咗佢哥哥屋企之后呢，一入去呢佢哥哥就冇病啊，喺度做乜嘢呢？喺度同大家讲经啊。讲乜嘢呀？讲嗰个弥勒菩萨嘅瑜伽师地论啊，讲呢个嘢啦。佢冇入房间，佢先喺嗰个窗嗰度边嗰度睇一睇，佢冇病，佢讲话仲好好，声音仲好大啊。佢冇病点解叫我返嚟呢？就喺外面就等啦，等佢讲完咗之后先能够入佛堂。佢喺外面等呢，里面就喺度讲，佢喺嗰度听啦，越听就越有道理。越听心里面越有误处。听下听下，感觉啦，我哥哥讲呢个嘢唔错喎。后来入嚟之后，入嚟之后佢话哥哥，你唔系病咗，话你快死㗎，话要见我一面啦。佢哥哥讲，我系病啊。但我呢个病呢唔系肉体嘅病，我系心里面嘅病。呢个病系从边度嚟嘅呢？是从你身上面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小乘佛法而妄自诽谤你，不甚了解的大乘佛法，此等之罪必堕阿鼻地狱，是由于你的这种行为造成了我的心病。我是可怜你啊。这个天真菩萨听了之后，哦，这样的，那我先了解一下大乘佛法，因为显然不是很了解的。于是呢，他的哥哥就开始就跟他讲大乘经论了。讲咗好多，听完之后啊，天真菩萨当下做咗大成了解啦，同时亦都成咗大成佛法嘅信仰者啦。呢、这个时候啊，佢亦都明白咗以前造业，咁做咗咩业呢？做谤法嘅业啊，学佛嘅人都明白呢、这个谤法之业啊，比杀人嘅罪仲要大噶。点解呢？杀人系杀咗一个人嘅生命。谤法是断了你无量生的慧命，这个问题罪业是太大了，而是断一切众生的慧命。于是呢，他开始忏悔了，这个忏悔是从内心发起来，他就走到哥哥的地方，他跟哥哥说，我以前用我的愚妄之舌诽谤大乘经典，做下一严重的罪业，我现在想忏悔，我怎样忏悔呢？我要将这个舌头呢就割了下来，因为是他做的业嘛。这个无著菩萨就讲了，他说弟弟啊，我跟你讲啊，你就是割了一千个舌头啊，亦都抵不到你诽谤大乘佛法所做下的罪业啊。你不要讲话你割了你的一个舌头，就是割了你生生世世舌头，你都抵挡不到你做的这个谤法之罪啊。那他弟弟讲，那怎样做呢？他说你既然能够用这个舌头来谤法，你为什么不用这个舌头再弘扬佛法呢？仲呢个对你有好处啊。后来呢，呢、这个天真菩萨就开始大力弘扬大乘佛法啦。后来呢写了好多经论，人家号称天真菩萨叫千部论主，他写那个论写了有一千部， 咁写咗几多？一个人写书能够写一千部，咁就写得太多啦。号称千部论著传到中国咧，传嚟咗29部，有29部论典系从佢嗰边传嚟嘅。咁佢对正老宗嘅思想贡献系乜嘢咧？佢依《无量寿经》做咗一部论，叫《往生论》。呢个我哋三经一论嘅呢个一论咧，就系天真菩萨做嘅，就系佢写出嚟嘅。呢个系我哋第二个祖师天真菩萨，佢系印度人。跟住嚟咧，就到我哋中国嚟啦。中国嘅祖师昙鸾祖师，昙鸾祖师系中国南北朝时代嘅人，系山西人。昙鸾祖师啊，好细个就出家，15岁出家，去到五台山，佢屋企离五台山系唔系好远噶，到五台山咧睇到呢个灵感嘅事情，睇到咩灵感？那個書裏面沒有記載，反正他是看到了靈感，是看到阿彌陀佛還是看到誰，我們就不知道，反正是看到靈感然後出家的。出家了之後學四論宗，在四論宗裏面呢，修學就是那個八法明門論、十二門論、八論，修學四論宗的。而且他的修學是很有造詣的，已經成為了四論宗的祖師級的人物的，他可以教學了，是四论宗里面的一个学者，同时都是一个讲师。现在的四论宗仲是将他立为祖师的。咁样呢个是昙鸾祖师。一开始是没有修学净土的。一开始是修学其他的法门，就是佛教其他的法门。咁样有一个因缘呢，就学了净土。咩因缘呢？有一次他在注大集经的时候，在注解大集经的时候就有病了。而且病得就不是很轻的。差啲就将佢病死噶，就喺佢病好之后啊，佢就谂啦，唉，人嘅生命太危脆啦，呢个人单直无常，边日走又仲唔知道噶？我点解唔求一个长生不老术呢？嗰时候我哋中国啊，仲有嗰种道家嘅所谓长生不老术噶。如果我将来能够修得一个长生，回过头嚟再嚟注解大集经，再嚟弘法利身，咁有几好啊？于是咧，佢当时系住喺北方的，是长江以北，就是从北方到南方来了。那个时候是南北朝，北方一个国家是北魏，南方一个国家是梁武帝，是梁朝。这样他来到了南朝来了，就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江苏去拜访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道家的一个著名的人士，叫陶弘景。找他，找他做什么呢？求长生不老术，准备修个长生不老。呢、这个陶弘景啊，道家嘅法唔系轻易传俾人噶，佢要睇根性噶，唔系话咩人都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佢唔得噶，我哋可以啊，我哋三根普臂啊，佢嗰个系要睇你有冇仙骨噶，你有冇成仙嘅根基噶。结果睇咗坛联之后啊，你呢个根基太好啦，于是就将十本仙经全部都传授俾坛联啦。坛联祖师攞住呢个仙经就翻去啦。就翻北方啦，喺路上嘅时候啊，碰到一位来自于印度嘅三藏法师，叫菩提留支。咁一位三藏法师翻咗好多经典嘅，呢个人亦都系一个大法师。碰到佢之后啊，两个人喺埋一齐，昙鸾祖师就问呢个菩提留支啦，佢话：我哋佛教里边有冇长生不老术啊？然后那个菩提留支就问他，你问这个做什么？他说我这个似乎有长生不老术，你看有十部仙经，那么佛门里面有没有证得长生不老的东西呢？菩提留支呢唱着地下就呸，你们此土啊，哪有真正的长生不老啊？纵使活了1000年啊，还有六道里面轮回，你这个是乱讲的，我们佛教里面才有真正长生不老啊。点解？如果你清念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受与佛齐，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庚，这个何止与日月同庚啊，是得无量寿啊！昙鸾祖师听咗以后啊，仲有咁样嘅事啊？这个时候咧，菩提留支就俾咗佢一部正统宗嘅书， 呢本净土宗嘅书到而家为止我哋都唔知道系边一本书，到底系观经定系无量寿经，历史上系冇记载嘅。但系估计咧，可能系往生论。点解呢？因为古代嘅历代大德祖师啊，佢都会依佢修学嘅嗰部经，然后写著作。因为谭元祖师写咗一部往生论著，系咁样噶。我估计可能系往生论著，但系历史上系冇记载噶。佢睇到呢本书之后，哎呀，往生论著睇咗系等于睇咗无量寿经一样啊！咁西方极乐世界景象、西方极乐世界嘅情景都喺里面睇咗之后就欢喜无量，当下就将嗰个十卷仙经点啊，就烧咗啦。四轮宗亦都唔学啦，写啦。四轮宗系咪佛法？系佛法啦，大家记住啊！四轮宗嗰个佛教系一个宗派啊，放低啦，各自喺嗰个地方开始专心归入净土。呢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我点解提到将仙经抌咗，将呢个四轮宗嘅嘢亦都抌埋一边？点解要咁样？我亦都要向祖师学习，要各自佢，要归入净土门。你要走入净土，如果仲拉住呢个宗、呢个宗嘅嗰种观念啊，你走唔入净土，你好麻烦噶，你又会将你自己搞乱噶。你到最后啊，你连路向边边走你都唔知道啊！祖师唔系咁样，祖师聪明啊！祖师听到咗净土教法之后，当下各自四论讲学，亦都唔讲啦，亦都唔做法师啦，开始做乜嘢？开始老实修行念佛。呢、这个时候啊，谭元祖师53岁，53岁走入净土门，而佢嘅神奇事迹就好多啦，各种事迹啊，历史上记载得太多啦。就唔好讲其他嘅，就讲当时中国有两个皇帝，北方一个皇帝，南方一个皇帝。北方皇帝叫北魏，北魏嘅皇帝称谭元乜嘢？叫神鸾。佢话谭元大师啊，谭元系乜嘢啊？呢个人叫神鸾，神系咩意思啊？神就系神妙不可思议，呢个人非常不可思议，咁样称赞佢嘅。当时南方皇帝咧系梁武帝。梁武帝讲呢个谭元祖师系点样讲嘅呢？佢话系谭元祖师乃肉身菩萨也，佢就系肉身菩萨、活菩萨啦。每日早晨起嚟啊，梁武帝唔做第二啲事噶，先对谭元祖师停留嗰个地方，先向嗰度拜三拜，然后再出去做嘢噶。你睇谭元祖师系咩人啊？当时嘅两个大皇帝，一个称佢为神鸾，一个称佢为肉身菩萨，呢个非常不可思议嘅人啊！你再不可思议，你都要往生啊，啱唔啱啊？按照我嚟讲，你再不可思议，你都要死啊，啱啊？当然佢唔系死咧，佢系往生。咩时候死咧？67岁，谭元祖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啦，佢系真嘅往生噶。喺往生嘅当天晚上啊，龙树菩萨嚟啦。龙树菩萨嗰时候已经系往生咗200几年噶，200-300年噶啦。龙树菩萨喺空中出现啦。同谭元祖师讲咗一番话，意思系话俾你听，你走嘅时候到啦。谭元祖师马上就开始召集佢嘅弟子，准备送去往生啦。叫大家通知附近嘅所有喺呢度嘅同修，佢嘅弟子都嚟呢度送佢，我要走啦。通知咗好多人，300几人集中到咗当时嘅圆宗寺，就系而家山西嘅圆宗寺。谭元祖师大家都嚟咗之后啊。佢就冲个凉，先洗干净啦，着上干净嘅衣服，捧咗个香炉，手里就捧住个香炉，然后咧同大家开示，开示就唔多，就系嗰几句说话，开示咗乜嘢咧？诸位，地狱之苦不可不惧啊！咩意思咧？地狱嘅苦啊，你哋唔好唔惊啊！我同你讲啊，真系一日到地狱啊，呢个系好痛苦噶，而且每一个人啊，如果一切法修唔成。这个地狱是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后面的话是我讲的，他只是讲了一句话，就是地狱之苦不可不惧。第二句话是什么呢？西方净土不可不因。西方极乐世界这么美妙的地方，你千万不要不因求，你就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因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句话讲完了之后，不跟你啰嗦了，不啰嗦做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就一大众当中啊，就咁样一坐，捧住香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啦。当时佢往生嘅时候啊，啱啱系点样咧？翻花映月，碎像出现啦。西方世界嗰个大幡啊，同埋天上飘落嘅嗰个天花满纸都系啊。然后咧，天乐明空，异香满园。我哋中国嘅。 第一个祖师就是这样庄严这样自豪这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舒服啊。不过我们也都快的了。这个呢就是谭联祖师，他亦都是四论宗的一位学者，高级的学者。他在净土宗这方面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写了一本《往生论著》，就是天亲菩萨的《往生论》，他著了一个注解。在这里面他对净土宗的教法贡献是什么呢？他提出一个义力说，就是自力和他力讲。龙树菩萨提出了一个难易二道判，一个是难行道，一个是易行道，难行道苦，易行道乐。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我们这位祖师提出了一个自力和他力的区别。自力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修行的力量。他力是什么？就是佛陀的愿力，就是指阿弥陀佛的那个愿力。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叫他力。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来的。用他一段说话，他在经典里面有一段这样讲的，他说紧按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云，他说我是按照龙树菩萨，他这段说话写在哪里？写在这个往生论著里面。他承接的思想，谭联祖师承接的思想，一个是龙树菩萨，一个是天亲菩萨，他将两位大菩萨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将这个法脉就这样承接过来了。他就说了，紧按龙树菩萨《行品》里面所讲，他说什么呢？菩萨求阿毗拔智有两种道，这个时候还在提菩萨。他说菩萨要想达到不退转，也都是以不退转作为我们上乘佛道的难和易。他说如菩萨想达到阿毗拔智，我现在不解释这些名词，如果连有喜欢名词回去就自己查一下，因为我不是词典，是没有必要去解释，因为这些解释是浪费时间。菩萨求得不退转有两条路，这个不退转其实是指成佛，因为只有不退转你才能成佛，你这个一退转就麻烦，你从初地转退到初信位了，从初信位再堕落凡夫了，那就是退转了。不退当然有几种，一种是三不退，这个天台宗的说法叫三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还有一种叫五不退，这个又是法相宗的说法，这个我们就不要详细讲了。总而言之就是不退，菩萨求阿毗拔智求得不退有两种道，这个就是龙树菩萨讲的，一个叫难行道，一个叫易行道。好了，他在这个难行道上面就开始细讲了。他说难行道者，难行道指是什么？就是除了净土教法之外的一切修法皆为难行道。他说难行道者，什么叫难行呢？他讲出个原因来了。龙树菩萨没有讲原因，他只是做了一个比喻，话六相步行则苦，他只是讲了一个比喻。咁谭联祖师呢，在他那个时代啊，面对他那个时代众生的根基，现在又讲到根基了，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根基，提出了难行道，为什么难？又讲到根基了，你不讲到根基，你讲到乱七八糟，你怎样知道呢什么叫难和不难呢？然后他说为什么难呢？他说于五族恶世，于无佛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五族恶世，在没有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前两天我们讲过了，在这个时候求阿毗拔智为难，在这个时候是很难的一件事来的。如果是想证得不退转的，为什么呢？没有佛在，而且呢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五族恶世，这样此难，难有多途，这个难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初言五三，我就列举三五个给大家听一下。他是这样讲，他说一者爱道相善乱菩萨法，二者声闻自利仗大慈悲，三者无赖恶人破他圣德，四者颠倒善果能坏凡行。这个字亦都念凡行，我们就念行。五者为事之力无他力持，他讲出了五个原因，就是点解难行道在他那个年代，不要讲我们这个年代，就是他那个年代难行道点解难，而我们年代就更难了。在他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呢？先讲一个是没有佛陀在世的时候，佛不在世了， 我們現在也是佛不在世了，而且五做惡世的時候，在這個時候為什麼會難呢？他說第一個，愛道相善亂菩薩法。什麼叫愛道呢？愛道就是佛法，佛教之外的那個道就是愛道了，非心內求法的皆為愛道。這個教那個教，這個學說那個學說，通通都是愛道。但是他說了一句，他說愛相向善亂菩薩法，什麼意思呢？他說這些愛道的樣子是好看的，看來跟佛法差不多的，所以說話會亂了菩薩法。這種事情有沒有啊？有啊，現在也都有啊。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台灣就最多了，台灣愛道最多的，什麼成佛的，什麼活佛的，什麼蓮花童子的，最多的那個愛道，其實所講的說話都是拿佛教的說話，你都會將佛教名詞拿來翻來翻去，大陸也都有，現在走了。現在在哪裡呢？好像李洪志就是外道了，就叫法輪功。他也都講佛法，我有看過他的書的。當年那個是90年代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講自己是跟佛門是沒有關係的，他說他叫佛家公。我有一個朋友呢，他也是學這件事的，學了這個事之後啊，他知道我是學佛的，他說了，你們佛教啊有本書很好的，他說你們佛教啊有本書很好的，轉法輪，他說你看一下，我說沒有時間看這件事，我這個佛的經典都沒有時間看了，我看這個事做什麼呢？我不是共高我慢啊，因為我不喜歡看其他的東西，他說你還是看一下啦，這裡面的東西寫得很好的，很殊勝的，我們就看一看啦，揭給你看一下啦。裡面的東西呢，西方極樂世界在哪裡啊？西方極樂世界在須彌山裡面。這個須彌山是我們這個小四天下，是娑婆世界裡面的事。他說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這個須彌山裡面，這個是胡說八道的。我一看呢，我們懂得佛法嘛，這個是亂說的。西方極樂世界怎樣走到須彌山裡面呢？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呢，他說他亦都想講那個阿彌陀經。他說我講阿彌陀經，釋迦牟尼佛講的，他不講佛。他說釋迦牟尼，釋迦牟尼講的我不講，他沒有講的我來講給你聽。後來看下看下，我還未看到十二我就不看了。後來講來講去，我就知道呢，他是鬼神附體的。我們有這樣一個眼力辨別，他是鬼神附體的。後來他講他那個到雲南和什麼鬥法的過程，眼裡面看到的東西，這個通力不是他自己的，是鬼神附體的鬼神通啊。我想這個就玩完了，這個是走火入魔的人。我就跟我朋友講了，我就將這個書還給他。我朋友說，我們佛教這本書怎樣？我說這個不是我們的佛教，是你們的佛教。我們佛教不搞這件事的，我們佛教那個西方極樂世界不是在須彌山裡面的。那個時候大陸對法輪功是還未有批判的，是沒有跟他過不去的。那個時候法輪功到處都有人學的，那裡面也都講佛法的名詞。到最後越講越嚴重了，最後講我李洪志比佛陀修行的境界要高幾十倍，什麼幾十萬倍，什麼牛皮都敢吹的，外道嘛。但是當時很多人學法輪功的，到現在也都有的，甚至學佛的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的都有的，我都看過的。這些不是亂講的，學法輪功的到現在還有的。這些是為什麼呢？愛道相善啊，怎樣相善啊？法輪功也都教你學好啊，他也都教你什麼真善人啊，他也都沒有教你日日做壞事，他沒有教你這個，但是教你學好並不是等於就是佛教。所有的宗教大部分除了極端的邪教之外，他都是勸你向善的。哪個邪教啊？這個哪個教法說專門教你殺人的？當然也都有啊，也都有教人砰一下就將你和我都炸死的，有這樣的教。這個當然就是明顯有問題的宗教了。這樣其他的那個真正的一般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這個基本當然是勸人為善，並不是等於佛法，佛法有他自己殊勝之處，在哪裡能夠了脫生死成就佛道。所以說不能夠說宗教大同的，不能夠說宗教來源於一個地方，這個是沒有這樣的事的。佛教就是來源於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證得那個地方，從那個地方來的，這個地方理路要分清的。這樣這個愛道相善就很多了。台灣有一個叫什麼，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了，創立了一個宗派，一開始學道家的， 后来学迷信的，后来学佛教的密法。他修什么呢？他修道显密同修，此法最为殊胜，创立一个叫宗派，叫真佛宗。真佛宗可能你们都听过，现在好像在美国，我一开始都不明白。咁一开始就睇佢讲嘅一本阿弥陀经，我对阿弥陀经人哋讲解嘅以前嘅时候，我都好想睇一下嘅。结果睇咗一下咧，后来我就唔睇啦。呢本书一攞过嚟，睇咗一下个皮啊，我就唔睇后边啊。点解唔睇咧？呢、這个皮上面就系呢位啊，呢、這个名咧我就唔讲啦。真佛宗嘅呢个创始人，佢喺嗰个地方去搞到咩样咧？着咗个袈裟，好似唔系出家人嚟，佢系在家嘅。佢着咗个出家师傅着嘅嗰个袈裟，手里边咧就托咗个钵。啊，企喺个地方，呢、這个右手咧咁样垂住，然后后边嗰、那个啊，做成一个光啊，佛法光嗰个光圈啊，贴喺后边噶，唔知道啊咩嘢贴喺嗰度发光。我意思就系、是、啊，我发光啦，我一睇呢个系再嚟嘅佛陀啊，我知道再嚟嘅佛陀啊，而家系唔会喺世间以佛陀嘅身份出耶稣，所以我唔睇啦，我知道系魔头，你绝对系魔头变嘅，讲咩阿弥陀经啊，亦都唔系真讲，佢系乱讲噶。后来我先知道佢自称自己系活佛。怎样讲呢？他是佛王之王，是佛中之佛，自称为莲花童子。这个都是外道。你看他讲的那个东西都是讲灵感。我弟子怎样供养我啊，然后我发一下功啊，他发了多少财啊，都是讲这些东西的。世间的人都是喜欢这些的。因为这个六道轮回的东西嘛，当然跟我们相应啦，他比佛教还更灵啊。你知唔知啊？点解？因为我哋心邪，心邪容易同邪嘅嘢相应啦，所以话你先灵噶。呢、這个外道相善乱菩萨法好多啊，喺佛门里面睇得太多啦。我曾经喺一个大嘅寺院里面静修，将近咗两年嘅时间，我见咗好多外道走进我哋佛教里面嚟。呢、這个系真噶，乱菩萨法。乱真正嘅佛法，佢将佛法搞乱啊！呢个系真正系咁样噶。我喺一个善堂里边啊，嗰个时候仲有啲系盲修瞎练嘅时候，喺善堂里边打坐。打坐嘅时候啊，有一位一两日咧就现出家相，一两日咧就现在家相。我谂呢个可能是大菩萨啦，啊，随众生因缘嚟啊现自己嘅相，我谂呢个可能系大菩萨啦。佢喺禅堂里面打坐，打坐嗰个腿好好噶，就系、是、功夫唔错啊，一炷香一炷香咁样跟住噶，都唔错啊，几好啊。就系讲佢都系仲有修行过嘅人，毕竟佢嗰个腿啊，我净系可以睇得出嚟噶，因为禅堂里面完全按照禅堂里面嘅修行，你喺外边咧打坐一坐几个小时唔喐嘅人啊，你到禅堂里面你未必能够跟得上去一炷香噶，你如果。每日都是这样，每日按禅堂规矩去做的话，真的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的，那他是可以的。我也都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但是当时我是念佛的，是持佛号。在那里因为感到那里很清静，那我们停留耐了，偶然呢在放餐的时候就放香出来，休息的时候也都会倾偈的。他说你是修什么的？我说我修净土的，我修念佛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两个人就谈论，他就跟我讲一些都是禅宗的那些话题，好像都是禅法那样东西，然后呢就贬斥净土了，就对这个净土念佛往生，他说你这些都是乱讲的，这个是最低的法。我说那你修什么法？他说我修最上乘的。我说那你肯定是用六种坛经来修了、你是上上根基人，我是下等根基人，我只能够修念佛了。他说下等根基人也都能够修上等根基的法，但是你这个念佛就是没有用的，哪有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这件事的，不可能往生的。我讲了很多的，后来我又问了，你这个上乘你是不是也都太上乘啊？我这个念佛法门十方诸佛都赞叹，都现广场事上赞叹证明念佛绝对能够往生，你这个上乘上乘到哪里去啊？你比佛还高明啊？他不理你，他不理你这么多，你引经据典都好，他都不听。那我就讲了，你现在到底证不到什么境界啊？他说我现在已经大彻大悟了。我说老兄啊，你句话你要注意啊，我当时是出于慈悲的。我话喺佛法里面未证未证啊，系大妄语啊！呢、这个罪又系堕无间地狱之罪啊！呢、这个唔系小事嚟嘅。你真系冇证悟，你心里面知道，而我唔知道， 但是你知道如果是没有正德的话，你说你正德这个大彻大悟境界，万一你打妄语的话，你又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来的。他说我还怕什么麻烦，我什么都不怕，我现在随缘自在，自在随缘，万法皆空，一切都空了。后来我就讲了，我说老兄啊，我说我没有开悟，我首先肯定我没有开悟，但是我没有吃过肥猪肉啊，我都看过肥猪酒啊，你明不明白啊，我真的没有开悟，你应该自己心里面知道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我现在就拿把菜刀啊摆在你的颈上面。我现在搏命地劈一下你就会死的了，你会不会怕啊？讲实话你会不会怕啊？他不讲嘢了，块面都红了。修行的人不能够打妄语啊。我将呢把菜刀放在你条颈上面，你而家会唔会怕？我真系走到厨房攞一把菜刀出嚟。我话我同你讲啊，我呢个人而家念佛咧，系念得有啲神经唔正常啦。会唔会怕啊？佢话唔怕，我就真系将你个头斩落嚟。佢唔讲嘢啦，我就将菜刀攞落嚟。我话啦，你啊，你仲有害怕之心啊？你呢个系凡情啊，你凡情未了啊，你开唔过屁啊，你开唔。那个凡情都尚且未了，生死都凡情未了，你仲话开悟，开悟乜嘢啊？俾我讲完咗咧，块面都红晒啦，唔好意思啦，但系仲系开悟啦。到后嚟咧，啊，因为我哋接触时间耐咗啦，佢已经同我讲实话啦。佢话我确实啊系修最上乘嘅，但系我呢个最上乘嘅唔系你哋佛门讲嘅最上乘，我系修乜嘢咧？我是修观音法门的。观音法门你们知不知道啊？台湾人可能知道，有一个叫青海无上师的，修这个东西的。这个呢好像是大陆对这个也都不是很感兴趣的。也都好像是列为那种地下邪教的，好像都是地下传法的。他这个人对我这个人格还是了解的，他就对我讲实话了，他对其他人就不敢讲的。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讲了，他也都慈悲，他希望我跟他学那个观音法门，我希望他能够走入佛门。他经常劝我，两个人就争起来了。有一天争论，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打坐呢就不如我打坐得好，因为他知道我们打坐在一起呢，我懂得的，他打坐呢坐在那个地方可以一炷香一炷香这样跟着喐的。我呢一般的一炷香啊有一个半小时的，我有时候呢在那里呢就换下个腿的，因为我懂得啊，打坐不在个腿的，心里面摄心念佛就可以了，腿埋一点呢我就没去逼腿的。他说呢以为我这个是不会打坐，肥的啊，咁肥的人怎样打坐啊，这个腿搬不起来，他想蝦我了，我就想欺负我了，欺负内道了。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有本事来啊就跟我比试打坐啊。我说比试就比试啦，我得跟佛争光嘛。他说怎样比试啊？我说比试了要赌个输赢，赌什么输赢啊？如果我是打坐，我能够坐得过你，你拜我为师，拜我为师入佛，进入佛门，先拜我为师，先不要找出家师傅，先拜我。如果你打不过你，我就跟你入你的观音法门。我是怎样回事？我心里有数的。心里有数呢，在那里呢就他就将我看错了。他认为我打坐啊可能不会打，我自己心里有数能够打几耐。然后呢后来我们两个就约好了，因为他看过知道我肯定是不会打坐的。约好了之后他说我们两个你坐在我对面，哪个先动就哪个输，两个人哪个先动就输了，就可以坐在一个地方。他用什么心法呢我不知道，我就念了南无阿弥陀佛，我就南无阿弥陀开始念了，闭着眼睛这样念了，念了一个几小时都没有声音的，都不会有声音的，两个小时亦都冇声音，腿亦都唔能够喐噶，咁真系唔能够喐噶。到咗第三个小时，我听到佢呼吸啦。一开始咧佢系冇呼吸噶，佢呢个人好静噶。佢修观音法门，亦都会修到一定嘅功夫啊。佢呢唔系一啲功夫都冇，真系有啲功夫噶。佢嘅呼吸就开始有啲急啦，我就听到出嚟啦。佢嘅呼吸咧开始系冇咁平稳咯。咁仔细听就听得到噶。喺禅堂里面停耐咗，人心静啊，系会听得到嘅。呢个唔系咩神通，你心静落嚟亦都能够听得到噶。然后呢听下听下佢呼吸开始粗啦，我知道差唔多啦，睇嚟真係有问题啦。又过咗一个小时啦，我抹开一隻眼睛睇呀，我只係眼睛懒得睁开，我就抹开一隻眼睇下佢，佢汗出嚟啦。五个几小时嘅时候啊，佢受唔到啦，就开始喐啦。打坐嘅人都识得㗎，到最后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呢、这个係麻呢先係腿麻，然后佢就上嚟啦。 佢係麻到上身嚟㗎，再麻一陣間㗎，佢就會切落去，再上嚟再落去㗎，嗰啲係非常痛苦㗎，係咁樣坐喺嗰度打坐幾個小時，亦都好痛苦嘅事，我都痛苦㗎，當時我仲以為你以為我唔痛苦呀，我係冇辦法，我得降服外道㗎嘛，後嚟佢受唔到啦，到五個幾小時嘅時候呢，就不但流汗啦，塊面都有啲變青啦，佢開始喐啦，喐啦，我話點呀啊，拜我為師，結果後嚟呢仲係唔得，輸係輸啦，然後話請我食飯，請我咩都可以，但拜我為師就唔拜啦，走入邪道啊，好難回頭㗎，我後嚟先知道㗎，佢本嚟喺佛門裏面出家㗎，後嚟啊嚟到呢個外道去啊，幾可惜啊，點解呢，外道相善亂菩薩法啦，我哋呢個世間啊，而家外道好多啊，都好似佛法都勸人為善，但是亂菩薩法啊，這個是我們佛門啊外面的外道，佛門裡面外道啊更多啊，學佛的人啊以迷信思想走入佛門的，佛菩薩不分，這個亦都是外道，出家在家都計上的，出家不為了生死，一日到晚叮叮當當咁為了錢，這個亦都是外道，哇，佛門裏面的外道好多啊，我哋係唔好咁樣講嘅，大家都係有眼睛嘅，可以睇得見嘅，點解外道相善亂菩薩法啦，我哋呢個時代啊咪亦都係咁樣囉，睇嚟佛教好似好興旺，其實佛教真係興旺咩，廟啊寺啊建得越嚟越大啦，佛像建得越嚟越高大，佛法呢變得越嚟越少啦，呢啲係真㗎，你睇而家寺院建得幾大，幾大嘅都有啊，佛像越嚟越高大，佛法呢越嚟越少啦，點解呢，愛到相善亂菩薩法，呢個第一個，當時壇聯祖師啊講佢嗰個年代難行道之所以難嘅第一個就係愛到相善亂菩薩法啦，第二個呢係聲聞自利仗大慈悲，這個聲聞自利仗大慈悲啊，在他那個年代可以講，在我們這個年代這句話連講都不用講，為什麼呢，聲聞自利是只能夠證得阿羅漢的人自了，自己能夠進入涅槃然後自了的，叫自了漢，現在這個末法時代自了漢啊都沒有了，連自了漢都沒有了，你還講得上什麼啊，救度眾生啊，大家想一下，這個救度眾生啊，要自己有能力救到自己的基礎上面，你才能夠救到十方眾生啊，自己不能夠救到自己，怎樣救到十方眾生呢，經理裡面說了，自未得道欲道人者無有是處，例如說你自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沒有把握的，一日到晚跟別人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法，你都是胡說八道啊，為什麼，因為你自己還未能夠往生，怎樣可能教其他人往生呢，是不是啊，例如說我們大家都在生死苦海中掙扎的人，都在生死的大海裏面掙扎，就好像跌到大海裏面就快要浸死的人，你自己還在苦海裏面掙扎，你自己還爬不上岸來，你自己還不會游水，你說你去救人怎樣可能呢，你有能力游泳只能夠將自己流到岸上面來，才有其他能力救到其他人上岸，所以說這裡裏面講聲聞自利仗大慈悲，這個是壇聯祖師那個年代裏面可以說的，現在連聲聞自利的人這樣的功夫人都沒有啊，仲讲咩仗大慈悲呢，其实刚才讲嘅第一点啊，喺我哋呢个时代啊亦都冇㗎啦。呢、這个外道相善佢讲嘅乱菩萨法。菩萨法啊，大家知唔知道咩叫菩萨法啊，菩萨法第一个标志要发喺菩提心。呢、這个唔系我哋諗得咁简单㗎。冇菩提心摄持咁就唔系菩萨法。花严经里面有讲过一句话，忘失菩提心，所做一切善业皆为魔业。这个菩提心不要说你没有发起，你忘记了之后啊，这样突然间你忘失了菩提心，你所做的善业都是魔业啊。这个是对什么人讲的，这个不是对我们讲的，这个是对菩萨讲的。我们不要说忘失菩提心啊，你菩提心根本就没有发起过啊，知不知道啊， 如果你唔相信嘅话，你有时间咧，我俾你揾一本书你去睇一睇，你睇嗰个菩提心啊，修菩提心嘅次第系点样修出嚟嘅？菩提心要发啲点样嘅时候，先系真正菩提心道量咧？你睇咩？睇中阿巴大师写嘅《菩提道次第讲论》，到后面嘅时候有好长嘅篇幅喺度讲解菩提心系点样发，要发到咩时候先系菩提心道量嘅？呢个唔系平时我哋讲嘅嗰几句话就发菩提心噶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念完啦，你就菩提心发起嚟啊！呢个要无量嘅发啦，而且呢个过程系好复杂噶。呢个修学过程系非常复杂，非常难发。一旦你发起菩提心，我同你讲，你哋成佛就好近噶啦。唔系话念一次，念一次系冇用噶。众生无边誓愿度，点样度啊？你自己都度唔到你自己啊！法门无量誓愿学，点样学啊？一个正到法门，你都冇学明白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点样断啊？贪嗔痴仲具足，冇想佛都誓愿成，离你仲好远呢？呢个唔系口上面讲一下啊，你就发菩提心嚟噶。所以讲真噶，我建议你又去睇下《菩提道次第讲》，你睇人哋个菩提心点样发起嚟，你先知道菩提心唔系个口上面嘅功夫，系要真实嘅修为。呢个修为可以讲在咗改，尽其一生都未必能够发起呢个菩提心噶。我唔系喺度贬低大家，亦都唔系睇唔起大家嗰个根性啊。就我哋在咗各位啊，尽其一生啊，你就难以发起咁样嘅余量嘅菩提心。唔好讲话今日啊，突然间谂起，我想救到众生啦，呢、这个就系菩提心发起嚟。呢度边系菩提心咧？啊，离菩提心嘅概念仲相距甚远，连相似菩提心都冇发起嚟啊！佢有一个菩提心，有一个叫相似菩提心嘅，你连呢个都冇发起嚟啊！好啦，咁样菩提心冇发起嚟，你仲讲得上咩叫修菩萨法咧？都唔系菩萨法啦！我哋当代之人有几个人能修菩萨法嘅？你以为六居士喺度讲法就系修菩萨法啦咩？唔系啊，我发唔起咁大菩提心噶，我只系随缘随力同大家讲嘅一啲阿弥陀佛救度而已，系咁样。呢啲系讲实话，我同大家一样啊，都系罪恶生死凡夫啊。再人唔系讲我哋嘅根性啦咩？你哋嘅根性同我根性系一样噶，你唔好以为我系菩提心发得起嘅人，我冇啊，我都系一滩污泥，臭到不得了噶。呢、这个里边啊，唔系佛法啦、啊，呢、这个里边都系污血啊，系业障啊。但喺污泥当中啊，大家要记住啊，你唔好以为我系污泥，但系我讲出嚟嘅佛法都系洁白嘅莲花。诸位莲友啊，你但取莲花，莫取污泥。你只要将我讲嘅呢个法啊攞去啦，就可以啊。我呢个污泥同你系冇关系噶。第三点，佢讲嘅系无赖恶人破他性德。无赖恶人破他性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无论你进修佛法也好，无论你是弘扬佛法也好，一个无赖的人呢，很多无赖的大家都知道，无赖肯定都不是好人，这个无赖的人会破坏你的性德。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时有障碍，我们个人也有障碍。为什么呢？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无赖恶人，我哋今日要嚟听经唔得，中午咧有人要同佢煮饭，上昼要睇细路仔，呢个细路仔都系无赖恶人啊！佢破你嘅性德，佢破你嚟听佛法嘅性德啊！呢、这个佛法系冇咁容易听闻嘅，知唔知道？呢、这个佛法系今生能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之法啦，八千万劫我哋都未闻过啊！如果闻过呢一生嚟啊，我哋系成愿再嚟嘅菩萨啦，但系我哋好多年有想嚟闻啊，但系家里边系开始啊无赖恶人就出现啦。你嚟听闻呢个事嗰、那个事，叫你嚟听闻唔到嘅，系咪咁样啊？平时都冇事噶，但系呢几日佢又有事啦。啊，破你性德啊嘛，听法系咁样，搞个念佛堂亦都系咁样，搞念佛堂障碍好多噶。我相信蔡居士可能受尽其苦啦。点解啊？无赖恶人破你性德啊嘛，弘法更系如此。喺呢个世间弘扬佛法系冇咁容易噶。点解咧？正法难传。越正越难传啊，是这样的，这个是真的。这样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了，无赖恶人破他性德。下面是第四点，颠倒善果能坏梵行。颠倒善果能坏梵行。这个事情我们有前面那个声闻自利障大慈悲啊，什么外道相善念菩萨法，这个菩萨法我们都做不到的，声闻自利我们也都做不到的，你根本没有证得阿罗汉，你赶不上声闻自利了，你要证得阿罗汉你才说是声闻自利。 啊，你系仲未证得阿罗汉呢、這个你系讲唔到嘅。后面两个可以讲到啦，无赖恶人破他圣德呢、這个有可能，有人会障碍你学佛。咁下面這個呢个咧，颠倒善果能坏犯能，呢、這个我哋有咩叫颠倒善果咧？五戒十善。大家一听五戒十善怎样就变成颠倒善果，你记住在烦恼未断无明未破的情况下所做的五戒十善皆为人天果报，人天果报未出轮回，暂乐还苦，暂时受到一些的快乐还是会堕落下去的，所以说这个叫颠倒善果，听明白没有？五戒十善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是没有断烦恼，是没有破无明，或者说是没有我所说的发起这个出离心，没有在这个心摄持之下，你所做的这个善业，这个五戒十善即是人天果报，即是在六道里面轮回的果报，这个就是颠倒的善果，最后你是出离不到轮回的，即使是来生投胎做天人，你都是暂乐还苦，暂时快乐一下，然后再堕落下来又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说我们世间人很多都是做颠倒善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没有断尽烦恼，我们没有破无明，我们所行的一切法都是颠倒善果。布施也都是颠倒善果，包括六道你都是做颠倒。为什么呢？你是没有办法达到无上布施的，你是没有办法三轮体空地去布施的，所以说你这个布施是颠倒善果，虽然好事，但是还是六道轮回之业，能够听明白这个地方吗？我为什么昨日前日一直贬斥世间善？我不是不懂得世间善法的，我因果不虚说了，大家有可能听过的，我懂得世间善，我为什么贬斥他呢？因为他就是我所说的颠倒善果能坏梵行。梵行是什么？梵行是超越了善恶之行，这个叫正业之行才叫梵行。梵是正的意思，他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善恶而解脱了生死，而这个行为梵叫梵行。但是我们呢，我们由于是没有破无明，冇断烦恼，甚至我哋嘅出离心都冇坚固，我哋所做嘅一切业，从今日开始，你所做嘅一切业，当然除咗念佛之外啊，其他嘅都系颠倒善果，都唔系了脱生死嘅业因。所以讲喺呢个时代，颠倒善果能坏梵行，咁样修行菩萨道真系难行啊！前面讲嘅。话呢个行菩萨道求阿毗不知为难，真系难，因为有咁样种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系乜嘢？就系唯是自力，无他力持。呢个一句话咧，总结咗前面嘅四种难处。前面嗰四种难处啊，外道相善乱菩萨法，佢一乱你亦都乱啦，你都冇办法修行啦，你啊了脱唔到生死。唔系嘅话，你就系声闻自利障大慈悲，你根本自利都自利唔到，唔好讲话大慈悲啦，自己仲证唔到阿罗汉，仲讲咩大慈悲？好啦。第三点，无赖恶人破他圣德，这个我们有。然后呢，颠倒善果能坏梵行，这个我们都有，在座的每个都有，特别是走入佛门的，因为走入佛门的人他都会做善事，但是这个善事还是颠倒善果，因为你是没有破无明，是没有断烦恼，还是六道轮回之业。我们还以为这样就能够了生死，这个是脱不到，起码要破无明，要断烦恼，或者好像我讲的那个发起出离心，你出离心摄持，你就这个可以了，你这个是清净梵行了，你所做一切善法都是梵行。由于这几点原因出现了之后，这样的原因还很多的。这个是谭联大师讲的，这个其他的原因也都很多的，我将它总结一下了。唯是自力，无他力持。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所修行的这个难行道都是以自力修行，冇佛力嘅加持，所以讲我哋先至难行。前面嘅颠倒善果亦都系，前面嘅所有种种行为都系因为系冇他力加持，都系冇佛力加持。反过嚟讲，如果有佛力加持，前面嘅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啦。点样解决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时候爱道相善，佢就乱唔到你嘅修法。因为什么呢？你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根本就不需要有智慧，不需要有智慧去抉择法门，其他法门我不需要看的了，我这个就念佛往生，其他的我不懂，可以的，你什么大乘小乘，什么乘那个乘，我都不懂，我就不要，不需要去抉择的。我可以说爱到来了，我不理你， 你内道内道，我亦都唔理你，我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我就能够往生。所以讲唔需要去抉择。当然外道你再点样似佛法，我唔理你，我唔理你啊，我就南无阿弥陀佛。你魔嚟啦，魔嚟咗，我亦都系阿弥陀佛。你佛嚟啦，我亦都系阿弥陀佛。我唔理啦，外道内道，佢系唔需要智慧，所以话咧外道乱唔到菩萨法噶，系咪啊？点解咧？因为念佛一行有佛力加持。一心求西方极乐世界，佢外道就破唔到你啦。咁例如话啊，第二点声闻自利障大慈悲，好啦，我哋发唔起菩提心。当然凡夫肯定发唔起菩提心嘅，凡夫无力发菩提心冇关系嘅。你念佛，念佛成佛嘅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咁样一加持，你马上菩提心就发起嚟啦。我以前唔系同大家讲过啦咩？在这个世间你发不起菩提心的，这个菩提心你仲是不了解菩提心的相状是怎样的，你就以为你发起菩提心，那你错解一菩提心了。我不是建议大家看、菩提就是次第讲论的吗？你看这个菩提心到底是什么回事，你才知道这个菩提心原来是这样。我是打个妄想而已，救度众生的是一个好的妄想而已，还讲不上菩提心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大菩提心就会发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五眼六通啊，你睇十方众生都系你过去嘅母亲啊，都系过去九月怀胎一包屎一包尿咁样将你带大嘅母亲。咁你到咗西方极乐世界睇到咁样嘅母亲喺六道轮回受苦嘅话，你忍心咩？你睇到你母亲喺呢一生投胎啊，做咗一个鹿仔啊，然后一个大狮子喺后面追住佢跑啊，最后将佢一口咬住嗰个地方，将条颈都咬断啦，咬到眼睛一直喺度擘大，马上就死啦。你忍心咩？你如果睇到呢个动物知道佢系你母亲啊，咁样俾其他动物咬死啊，你忍心咩？你唔忍心啊，你要救到佢。嗰个时候啊，你自然就发起大菩提心啦，唔使催你噶。你而家亦都唔使喺度发心，你亦都唔使讲啊。我往生嘅时候一定要成愿再嚟，唔使噶。到时候你肯定会嚟噶，因为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圆满嘅菩提心自然发起。边个力量叫你发起嘅？弥陀嘅力量，唔系你嘅力量。记住，一路上都系佛力。从去嘅系佛力，到咗之后仲系佛力，呢、这个先系他力持啊！好啦，第二点，声闻自利障大慈悲。如果念佛成佛愿力往生西方，自然成大乘极果，自然圆满利他功德，自利同利他嘅功德。咁样，至于点样自利利他嘅功德，我哋跟住嚟会讲到，等到我讲到西方圣境噶。时候咧，我会话俾你听，西方你系点样生活噶？跟住时候你先知道，哦，到咗西方先系真正圆满嘅自利利他，先系真正嘅行菩萨道啊！第二点解决啦，第三点无赖恶人破他圣德。喺呢个世间，我哋修学佛法，外部环境对你嘅干扰非常大噶。你谂喺嗰度打坐念佛，嗰度出声音，嗰度出声音，你想将个心静一静，不啦不啦不啦，都嚟啦。实在唔得啦，我得啦，电话又响啦，你要唔要听啦？啊，你唔听几十万就冇啦，破你圣德，你冇办法啦，你冇办法静落嚟啊，系咁样噶。咁好啦，但系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系冇关系嘅，佢破唔到你噶。点解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清明一法，时处诸缘聚福多少，通通不论。唔理你咩地方，你都可以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唔理咩时间，你都可以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唔理你善人或者恶人，有福报嘅冇福报嘅，你通通都可以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系冇障碍嘅。有咁样一句话，经典里面叫诸邪业系无能碍者，其他嘅邪业嗰、那个邪嘅恶业啊，系对你冇障碍嘅。所以讲无赖恶人想破你圣都系破唔到嘅，你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佢冇办法破你噶。佢点样破你？佢将你嘴揞住啊！佢话你唔准念佛，好啊，我唔念啊，我心里边你点都唔能够钻到我心里边，佢将我心里捉住叫你唔念佛噶，系咪啊？总唔能够咁样，所以讲念佛一法啊，呢个他力法门就能够做到无赖嘅恶人破唔到你嘅圣德。呢、这个谭联祖师啊，佢对净土宗就喺呢个地方做出咗贡献，自力他力。讲佢将一代佛法难行道易行道，呢、这个系继承龙树菩萨嘅思想。佢喺呢个基础上面，佢话难行道点解难行？因为都系自力嘅修行，所以讲啊，佢话刚才佢讲嘅呢件事情里边讲，如是等事，众目皆是， 就是我們的眼睛看到的到處都是這樣的事來的。例如說六路步行則苦，就是龍樹菩薩說的，就好像陸地上面步行則苦一樣的。為什麼呢？因為都是自力，你行路是靠自力。他跟著又說了一句，他說以行道者，什麼是以行道呢？這個他力，什麼叫他力呢？他說以行道者，唯以信佛因緣，緣生淨土，成佛願力，便得往生比清淨土。他說只要以信受阿彌陀佛救度這個因緣，你信阿彌陀佛救度，然後你緣生西方極樂世界，你這樣就乘上了阿彌陀佛的願力，念這句名號，你就能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這個清淨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後，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罪。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後，阿彌陀佛的佛力住持，你就在不退轉位了，就不會在六道裏面輪迴了。正定即是阿毗跋致，正定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轉了。例如說水路乘船則樂，就好似水上面坐船一樣，靠他力好快樂的。這個就是譚聯祖師他對淨土宗教法的貢獻了。跟住嚟呢，仲有一位祖师，係道绰禅师。道绰禅师啊，係隋唐时期嘅人，佢係山西人。佢喺谭元祖师滅道之后啊，或者讲往生之后20年出生嘅，冇见过谭元祖师嘅。佢14岁出家，係涅槃宗嘅法师。他是对涅槃经研究得非常深的，亦都不是一开始就修净土的，他是先修涅槃经。48岁的时候到圆中寺，就是当年谭联祖师住持的那个寺院。到了圆中寺之后，看到人家写的谭联祖师在世的时候的一些事迹碑文，他看到這些資料看完了之後，他就心有感觸了。感觸什麼呢？他說神聯尚且如此，我何人哉。他看到了譚聯祖師當年是怎樣走入淨土門的。他說譚聯祖師對四論宗研究得這麼深入，他能夠放下四論的講說，然後歸入老實念佛。而且譚聯祖師的事蹟太神奇了，他說這樣的人都能够安心走入净土，我算是什么人啊？我跟他的善根相比差得多了，我跟他的才学相比差得多了，我跟他修正的境界相差也都差得多了，他都归心净土，我何人哉啊？于是呢，他就将这个他的涅槃经那个修法的东西通通放低了。在这个谭联大师的像前开始发誓，我要做谭联祖师你的弟子。他要发誓做他的弟子。这个时候谭联祖师已经滅后49年了，已经往生之后49年了。所以滅后弟子就是这样来的。道绰祖师他的教化，他后来主要是在玄宗寺里面教化，他当时将他那个寺院附近三个院那个老百姓大部分都念佛的，通通都开始念佛的，在个教化之下。他讲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讲了200多次，这个是讲了很长时间的。然后呢，每次讲完之后很多人都念佛，念佛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7岁的小孩都会持珠念佛的。当时这个是最早的用这个念珠来计数念佛的。在我们中国是这位道绰禅师发明的，他将这个木位置变成这个念珠，在中国是发明了这个东西来念佛的。这个念珠其实呢很早已经有了，佛在世就有了，但在中国是开始用这个东西来念佛的。当时7岁的小孩都会拿着这个念珠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通街就是这样教化之力。这样道绰祖师有一天是没有往生，但是想往生，他出了这样一件事的。有一天呢，突然间想往生了，然后召集了所有的弟子来，将他的弟子都召集来了。召集来了之后 大家就等住佢往生啦，人好多啊。结果咧，佢一直都唔走，就坐喺嗰个地方，就将边个引到嚟咧？就将谭莲祖师俾引嚟啦。谭莲祖师坐喺七宝船喺虚空当中出现啦。谭莲祖师就喺虚空当中啊，咁所有人都睇到嘅。当时天上奏住音乐，发住光明。谭莲祖师坐喺七宝船，唔系我哋呢个船啊。七宝船点嘅样咧，我就唔知道啦。反正坐喺嗰个七宝船嘅虚空当中，我估计可能好似飞碟差唔多，坐喺嗰个地方。谭莲祖师就讲啦，佢话：道卓，你嘅净土堂城如布未尽矣。佢话你嘅净土啊，嗰个房间都已经俾你做好啦，但系你呢个一生嘅业报仲未尽啊，仲唔能够咁快走啊？你先唔好咁着急。结果咧，后来就冇往生啦。但系所有参加要送去往生嘅嗰啲弟子啊、莲友啊，通通都睇到咗咁大嘅垂像嘅。谭莲菩萨已经往生啦，谭莲祖师嚟同佢讲呢番话。咁其实在座莲友啊，你哋喺净土堂都已经建成啦。你知唔知道啊？你只系余报未尽矣，余报一尽啊，你马上就往生极乐世界去噶啦。你哋喺净土堂咩时候建成噶？你哋知唔知道啊？知唔知道你哋嘅净土堂系咩时候建成噶？唔知道啊？十个大劫啊，之前就已经建好噶啦。阿弥陀佛，一直都喺度等你啊，你仲系未去咋？西方极乐世界建成嘅时候，我哋十方众生嘅净土之堂都已经建好啦，已经圆满啦，系已经无缺啦。只要你念佛之后能够去，你今生念佛今生去，来生念佛来生去，系咁样嘅。所以话呢一生啊，而家你冇去，因为你呢个业报仲未尽啊。业报一尽，马上就去啦。当然要去咧，你系话冇条件，亦都有条件嘅。你要将我下面我讲嘅嘢听明白啊。好啦，咁样当时啊。嗰个时候啊，就系谭莲祖师出现嘅时候啊，虚空当中啊，唔止系谭莲祖师，仲有好多个佛陀喺虚空当中出现嘅。同时咧，天上飘落住天花，我哋世间嘅人啊，好少人见过天花嘅。嗰只系历史上有记载嘅，喺世间飘落天花几多次？天花系点样嘅颜色嘅咧？系白色嘅，好光滑，好细腻。当时在会嘅好多人啊，全部都将个衣襟咁样攞出嚟接天花，佢散发住我哋从来未闻过嘅香嘅味道嘅，呢个实物出现啦。所以讲，当时呢个事情一出现，轰动咗整个山西全境嘅，整个山西省都听到啦。话元宗子有个和尚咧，将呢个佛都招嚟啦，然后咧仲招嚟咗好多天花落嚟啊，大碎像出现啊，咁样后嚟咧过咗好多年。呢件事情之后啊，过咗好多年啦。呢、这个道卓禅师啊，先至往生嘅。呢、这个系到咗咩时候咧？到咗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往生嘅。佢提前三日预知时至，提前三日知道自己要往生啦。然后大家讲，通知三院嘅弟子，通通嚟送我往生。好多弟子就讲：呢次会唔会又唔走啊？佢话呢次冇问题啊，呢次肯定走啦。后嚟好多人就嚟啦。嚟咗之后，佢咧就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啦。喺火化嘅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五色光围住嗰个太阳上边照射住大地。当嗰个到最后啊，将佢送进塔嘅时候啊，紫云绕塔数日不散，就系现大嘅垂像。呢、这个就系我哋嘅道卓祖师。道卓祖师嘅净土思想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净土宗教法嘅思想，例如净土门、圣道门。我哋经常讲净土宗、圣道门呢两个词，就系从道卓祖师呢边嚟嘅。我哋经常讲净土宗，净土宗呢个话从边度嚟嘅？就系从道卓祖师出嚟嘅。我哋经常讲圣道门，圣道门边个先讲咧？佢先讲啊，所以圣道净土。两门判就是道卓祖师对于我哋净土宗的贡献。至于净土门和圣道门到底在里面讲了什么呢？我们下午再讲。好，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上昼我哋讲到咗净土宗嘅传承祖师道绰祖师，佢嘅生平事迹。咁佢嘅净土宗嘅思想，或者对净土宗嘅贡献喺边度呢？我哋今日所讲嘅圣道门、净土门呢、這个名词，就系道绰祖师发明嘅。佢将一代释迦佛嘅教法分为，除了净土宗修法之外的都叫圣道门，净土宗就叫净土门。他写了一部净土宗的专著叫安乐集，这部安乐集里面就将他对净土的教法的理解以及修为和盘托出的。他一讲到净土宗和圣道门的区分的时候，是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来表述的。他里面写的是问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远劫以来应值多佛，何因至今仍至轮回生死不出火宅？就是有一个人在这里问，他是以问答的形式将这段义理讲述出来的。有个人问什么呢？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有佛性不一定你就证得佛性了，证得佛性你就成佛了，你是没有证得佛性你就轮回了，你就流转了。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远劫以来就是从很久远以来我们都在六道里面轮回，在六道里面轮回的时候肯定都有碰到过佛陀，因为佛陀虽然是很久的时间才现世，但是从无量无量劫以前你就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总有碰到佛的时候的，不是碰到这尊佛就碰到那尊佛，可以这样讲，还是不只是碰到一尊佛。那里面讲的什么呢？应值多佛，你可能碰到过很多尊佛陀在这个世间化现来救度众生的。那么既然碰到这么多尊佛，他就问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还在生死中轮回呢？是还没有出来三界火宅呢？道绰祖师就回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依大乘圣教，依大乘教法，是因为你是没有得到两种圣法而排生死，是不出火宅。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依大乘圣教来看，你为什么是没有了脱生死出轮回呢？就是因为有两种方法你没有得到的，你得到一种，你真实这样得到一种，你就能够了生死出轮回。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讲的是以排生死，他问的是什么呢？出来轮回生死。前面我们的祖师谭论祖师讲的是什么？讲的菩萨如何不退转。到这个地方道绰禅师不提菩萨了。为什么不提呢？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在道绰禅师这个时代，菩萨能够修菩萨行的人就太少了，所以说是不提了。这个地方是没有好像谭元祖师这样说，是谭元祖师这样说，他说菩萨如果证得不退转有两种道，一种是难行道，一种是易行道，一种是自力，一种是他力。所以里面呢不提菩萨行了，提什么？提了生死了。为什么这么多生以来在六道里面轮回，佛都碰到不止一个两个了，为什么还未有出来火宅，还未有解脱轮回呢？问了这个说话，他回答了，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唔再讲不退转嘅事啦。点解呢？呢、这个时候嘅众生已经系冇咗嗰个能力去行菩萨道啦，就好似早晨讲嘅菩提心发唔起嚟啊。咁样去讲啦，有两种原因，具体嘅我就唔细讲啦。边两种道呢？就因为你系冇得到两种方法，所以讲你唔能够了脱生死。边两种方法呢？一为圣道，一者系圣道门，二者系净土门。如果圣道门你能够修行成就，亦都能够解脱生死；净土门你能够修行成就，亦都能够解脱生死。但是呢两个你都唔得呢，咁当然你肯定就轮回啦，你只有轮回嘅份啦。点解呢？因为圣道门同埋净土门代表咗一代了脱生死嘅方法。佢将所有嘅了脱生死方法都包括啦，因为净土门就係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净土教法为主嘅净土门，除此之外，无论禅宗、无论密宗、无论边一个宗派，其他嘅一切释迦牟尼佛嘅教法都叫圣道门。佢话你呢两个方法冇掌握好啊，所以讲你轮回生死啦。咁样，祖师又讲，佢话其圣道一种，今世难证。佢话圣道门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修难证的。他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还早啊，那个时代的善根比我们还好啊。他如果是难证的话，我们今天就没办法证了。他说什么原因呢？第一个，他大圣遥远；第二个，理心解微。这两点原因。第一个，他大圣遥远。大圣是指哪个？是指释迦牟尼佛。由于离大圣太遥远了，到佢嗰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灭道啦。按照一种说法系1500多年，按照另外一个讲法已经系1000多年啦，已经灭道1000多年啦，系冇见过啦，人唔喺度啦。第一个原因系离大圣遥远，因为佛不在世啦，佛已经灭道啦，佢呢个护念摄取之意，我哋就得唔到啦。前几日同大家讲，你如果亲面佛天、亲临佛讲法，你开悟证果就太快啦。但是他不在这里，他的摄持力，他的护念力就没那么强了。这个是第一点原因。同时呢，这个圣道的修法，佛不在了，善知识在这里也都可以，善知识太少了。为什么呢？当时那个时候修行圣道门的人很多，但是有正果的人很少。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外缘不具。这个《护法藏经》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善知识是得到的全份因缘。这个善知识是你能够修行成就的全份的因缘。你能不能够修学成就，主要看善知识。圣道修行是这样的。禅宗你要修行，你没有一个开悟的老禅师坐在你旁边，你自己在盲修合练，你马上就会出问题的。你就是开悟了，如果是没有一个已经开悟的老禅师和你印证，你悟到哪里还是不知道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悟了还是邪悟呢？所以说圣道修法基本上是没有善知识，你是很难修学的。禅宗是这样，密宗更是如此啊。密宗是没有那个上师在你身边，你想修学连门都没有啊。你还要观上师如佛啊。所以话圣道的修法点样讲呢？护法藏经里面讲，善知识是你成就佛道的一切因缘所在。咁好啦。喺道绰禅师嗰个年代，佢话善知识太少啦。修行圣道嘅人好多，但係成就嘅人寥寥无几。到我哋呢个年代，圣道门嘅善知识可以讲啊，恐龙蛋都仲能够揾得到善知识，好难揾啊。恐龙蛋有时候偶然咧，仲能发现一两个善知识，你边度揾啊？当今呢个时代啊，能够正果善知识啊，系极少极少啊！有边几位老禅师开悟啊？我哋要知道啊，我哋要明白啊，呢、这个唔系讲自己理解啦，几本经书就系开悟啦，呢、这个唔系开悟啊！你要正道先系真嘅开悟啊！道绰禅师嗰个时代，佢就讲，佢话嚟大圣遥远。善知识稀少，所以讲你呢个外缘不具，你修圣道门嘅修法，当然大家听清楚，净土宗之外嘅修法， 如果是没有这样的好的外缘，你想成就就不容易的了。所以说这句一游去大圣遥远，就是告诉你当时的修行人如果修圣道之法外缘不惧。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是意由理心解味。在他那个年代圣道难修，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外缘不惧，你大圣遥远。第二个圣道门的修法里面那个义理太深，叫理心解味，他的道理太深了，能够真实理解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呢？理心解味啊，一个是圣道的法义是甚深，一个是我们的根基低劣，如果你是善根利智，那就没问题了。他再深你都能够理解，就好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听了金刚经，听了一半的人就开悟了。这个是什么善根利智啊？中国到现在为止，他是第一个人没看到第二个啊。中国佛法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一听了金刚经就开本觉悟的，没有的。这样是小道出事不善之年度。修学圣道法门叫理心解味。理心解味是什么原因啊？内缘不惧。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叫佛法无人说，虽为不能解。这个佛法如果是没有人讲说，你再有智慧你都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到我们这个年代即使有人讲亦都未必能够解。什么意思啊？这个讲的人他亦都未必尽知，他未必尽解，他讲的人都未必尽解，你听的人怎样可能解呢？就好像花严经，舍利弗尊者咁样嘅智慧第一嘅舍利弗尊者，阿罗汉都冇办法理解，你凡夫点样理解呢？呢个系真实嘅，呢个唔能够欺骗自己嘅，所以讲解都冇啦，点能够讲得上行同埋正呢？我哋讲修学佛法有四个要门，叫信解行正，先要信受，然后要领解，喺领解基础上面，然后去修行。然后才能够正果，你连解都没有，下面行从什么地方讲起呢？正果从哪里讲起？更讲不到了。法花圆赞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讲教行正，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在末法时代，有教无形无正，教友经书很多啊，我们那里经书也都很多啊，有行有正人有几个？不要讲正了，连行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行啊？因为他没有解啊。你没有领解里面的真实意趣啊。所以说道绰禅师当时就讲了，在他那个年代，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的善根啊，第一个离大圣更加遥远，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根基还远远不如唐朝时候的人。他就讲圣道门啊，在那个时候啊难修，因为这两个原因。这个原因讲完了，他又举出经典来证实。大家记住，讲法也好，讲什么都好，你必须要有经典的依据。六居士在这里哩巴啦这样讲，但亦都要有经典的依据，亦都是有祖师的教导，不是自己在乱讲。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知不知道？我乱讲等一下呢，我就度十九层地狱的了。你们度十八层，我度十九层是这样的。怎样讲度十九层地狱呢？这个讲法如果讲错的话，大家都听讲过了，那这个得到什么野狐身的这个公案，大家都了解了，我就不讲了。还有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庸医杀人，庸医大家都知道就是做医生做得不好，没病呢他就给你看出病来了，轻病的就给你看重了，病重的给你就害死了，这样医生叫庸医。庸医草菅人命，他是造孽啊。结果这个庸医死了，死了之后啊，阎王一看你这个东西啊，草菅人命，我跟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他到十八层地狱了，他就想不通了，我又不是故意害人，我只是跟人家看病，我技术不够，你怎样将我打到十八层地狱呢？他在那里就嬲了，一路蹬脚就在那里抱怨，哎呀这个阎罗王不似样啊，又在那里嬲到在那里蹬脚了。在蹬脚的时候，啱啱嘅嘈到呢下面第十九层地狱嘅人啦。 呢、這個十九層地獄的人就說，哎呀老兄啊，你不要在這裡揼腳，你搞到灰塵，搞到我整面都是啊。這個人就想了，聽說只有十八層地獄啊，為什麼還有第十九層地獄的呢？他就問了，這個庸醫就問，哎呀下面那位老兄啊，我因為草菅人命墮十八層地獄，我從來沒有聽過有十九層地獄，你是犯了什麼業啊墮到十九層地獄的。下面那人就說了，他說我是講法的法師啊。這個庸醫就說了，他說講法本來有功德嘛，講佛法具有無量無邊功德嘛。後面那個十九層的人就說了，他說我是因為將佛法講錯了，所以代十九層地獄啊。為什麼講法講錯了代十九層地獄呢？庸醫殺人啊，只是殺了你的肉體的生命，佛法講錯了，你斷一切眾生的慧命啊。這個罪業是重到不得了的，我們的祖師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我也都懂得這個道理的。我講法如果是沒有經典依據，沒有祖師的傳承，我哪敢坐在這裡亂講，我墮到十九層地獄我不值得啊！你們往不往生關我什麼事呢？我將佛法講錯了，我先墮入十九層地獄啊！我不做這麼傻的事啊！這樣祖師懂得這個道理，他講出了，他說他那個時代聖道難修，聖道難修，第一個由於去大聖遙遠，第二個由於理心解明，於是又舉出經證來了，用佛經來印證他這句話，他就將這個大集月藏經將它裡面的內容意思講出來了。他說什麼呢？他說我沒法時中依益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就說佛當年說，他說我的末法時期，我這個時候就說是末法，他那個時候剛剛進末法，我這個時候進末法已經一千多年了。他說我的末法時中一億人修道，就是我們前面講過了，一億億個人修行聖道，修戒定慧，修六道萬行，好像這些聖道門的修法。他說未有一人得者，沒有一個人能夠真實成就的。當今末法現時五族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現在是末法時代的五族惡世時期，只有淨土一門可了生死，可入佛道，可成就佛道，可通入路。入什麼路呢？入成佛之路啊。他就引了這個經證之後，於是又說了，是故大經講，他亦都是取意講，他說大經講什麼啊？若有眾生眾令一生造惡，臨命終時十念相續稱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他將這個無量壽經裡面的十八願按照他理解的意思講了出來了。他說如果有眾生即使是一生造惡，但是如果他能夠臨命終時十念相續，亦都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個臨命終時十念相續是以臨終這個機來攝平生之機，大家要記住，並不是說一定要你臨終的時候十念相續你才能夠往生，平時的十念相續亦得往生的。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很多年友就想了，祖師怎樣講這樣的說話，若有眾生眾令一生造惡，假如你一生都在做惡業的話，但是臨終之前十念相續你就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這個人是沒有一生造惡啊，你真的沒有一生造惡嗎？你都做了什麼好事啊？你要脫生死這個正業你做過嗎？你沒有做過啊。跟著來道長祖師又講了，又講了什麼說話呢？大家記住，這個善惡的惡啊，大家不要誤解啊，是以六道輪迴標準的，這個善惡不是我們講世間的善惡。五戒十善在六道輪迴面前亦都是惡，因為它不能夠出來輪迴，這個觀念大家要了解。那這個道長祖師又講了，他說福有眾生都不自量，有一些眾生是不自量力的。怎樣不自量力啊？他就解釋我們這個年代跟他那個年代的眾生，他說若居大乘，若是講大乘佛法的話，這個真如實相第一二空未曾躁心，就是講他那個年代的人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這個年代的人對於大乘佛法所講的 真如、实相、第一二空，呢三个系一个意思嘅，亦都系指我哋本有嘅佛性。佢叫法好多，亦都叫一真法界，亦都叫第一二谛，亦都叫真如，亦都叫实相，亦都叫佛性，亦都叫法性。总而言之，亦都叫诸法实相。咁样，我哋现代嘅人经书系睇咗好多啦，大乘经典你都可能睇咗唔少噶啦。但系几个人真系进入咗诸法实相嘅咧？几个人真系进入咗第一二空嘅咧？冇啊！所以讲，佢就讲若居大乘真如实相第一二空，未曾躁心。呢、这个未曾躁心系咩意思啊？就系、是、未曾真实心咁样进入同埋悟入。呢、这个唔系理解啊！大家知唔知啊？呢、这个唔系用我哋呢个第六意识去理解。诸法空相，你理解咗诸法空相，同你正入诸法空相，呢完全系两件事嚟噶。呢、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啊！你唔可以讲话我知道我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系有佛性，佛都有佛性，佛已经证得咗佛性，你根本系冇证得啊！你呢个佛性喺个地方系冇起到作用啊，唔会发光噶。好啦，咁样对大乘修法，如果系冇正入实相嘅话，可以咁样讲，你后面嘅修法通通唔存在，因为乜嘢呢？你要悟后先能够起修啊！当时嗰个年代啊，包括我哋而家，真实能够进入第一二谛嘅人，几乎系冇噶。佢话未曾躁心啊，你连心都冇放喺嗰个地方，那个心都根本冇悟入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呢、这个年代众生嘅根基啊！好啦，大乘我哋无行。冇办法修行，咁样悟系冇悟入去啦。咁跟住嚟，下面就同你讲，若论小乘，好啦，大乘唔讲，讲小乘好唔好啊？若论小乘，修入见谛修道，乃至罗含罗汉，断五下，除五相，无问道俗，未有其分。中间里面嗰个名词咧，就我哋唔好讲啦，唔好解释啦。总而言之，小乘系乜嘢咧？小乘修四谛法。要证得阿罗汉果位，起码要证得初果、二果、三果。但系呢个当今时代，能够修四谛法嘅人啊，能够修十一缘法成就嘅人啊，祖师讲啦，一句话无问道俗，未有其分。不论系出家众定系在家众，都系冇份噶。呢句话讲得好直接、好了当，系冇同你含含糊糊噶。你亦都唔使冒充你系罗汉。真实就系咁样，祖师系唔会讲错。祖师如果讲错啦，咁祖师就系错，你系啱啦，你系祖师老师啦。真实系咁样嘅。而家呢个时代，真正能够修呢、这个四谛法啊，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位嘅人系冇噶。唔系佛亦都讲错啦，佛讲一一人修道，罕一人得道啊，冇咁样嘅人啊。所以祖师先讲，无问道俗，道系指出家嘅。出家嘅师傅，俗就系我哋在家嘅居士，无问道俗，未有其分，连分都冇啊！点解啊？你系唔了解嗰个四谛法嘅修行啊？八十八品话，八十品话，断一品如断四十里河，就系、是、四十里阔嘅大河啊！你将佢啲断啲点样截啊？佢断一品话，就如断四十里嘅河流啊！呢啲系非常难嘅事啊，唔系我哋想象得咁简单嘅。根性唔够，边度去修啊？所以讲，道绰祖师当时就讲，佢话小乘佛法啊，大乘佛法我哋冇办法修啦。点解？你冇办法证入诸法实相。小乘佛法、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无问道俗，未有其分。你冇份啊！大乘无修，小乘冇份啊。跟住嚟，仲有人天果报，皆为五坏思立善。这个要求越来越降低了，从大乘佛法的菩萨行到小乘佛法的治疗行，现在呢又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五戒十善啊，是六道轮回之业，但是五戒十善又怎样呢？他这里面讲了，言持得者神器，真是能够持五戒十善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呢？五戒我哋唔讲啦，我哋讲十善业。十善业有个不贪、不嗔、不痴。我哋问在座各位啊，有边个人真系达到咗不贪、不嗔、不痴咧？ 你在末法时代能够完持十善业，我跟你说你就差不多是成员再来的菩萨了。要真实地对照自己去观察，不是嘴边上说我持十善业，你要真实做好意能够达到，其他的都不说杀人亡我们都不说，就说这个十善业后面的三个不贪不嗔不痴，有哪个人又做得到？所以说祖师当是没有错的，你连世间的善行你都做不到，你还要修什么圣道门呢？圣道门难修就是由于这一个。好了，跟着来了，一论起恶造罪，如果要是造罪造业的话，祖师讲了，何以暴风洗雨？做恶业的话你就本事大了，你好像做暴风骤雨那么大了、啊、你就太懂做了。祖师后来就讲了，是以诸佛大悲劝归净土，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根基下劣的凡夫，诸佛才开显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当年才发愿，释迦牟尼佛才劝我们往生，知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诸佛大悲，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无力自力修行，我们自力的话甚至来说你六道轮回都搞不明白，因为十善业你都持不好，六道轮回你肯定堕入三恶道，所以诸佛大悲劝归净土。跟着你又重复十八愿，他说纵使现今造恶，就一生造恶业。好多人说我一生都没有造恶业，其实你日日都在造恶业，因为你是没有做过一些出来六道轮回的事，你不是造恶业你是做什么？纵使一生造恶，但能系意专精，常能念佛，一切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如果真的能够念佛，你一切的障碍自然消除。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障碍是哪个来消除的？阿弥陀佛。回答得很正确，加十分。是阿弥陀佛消除的，不是我们自力修行消除的，是因为你念佛仰凭佛力，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帮你消除了业障，然后下面跟着一句话，定得往生。祖师在这个地方就将圣道门和正道门分判开了，告诉我们在这个后面法时期圣道难修，难修还说得客气了，就根本就不能够修，修不成就的。大成无行，小成你啲小事都做唔到啦，收啲乜嘢啊？你扮个样个不个壳就可以坐喺嗰度咧，就打坐，而喺度静心，结果妄想纷飞，呢个叫做扮个样咋？睇个样仲似一个修行，似一个其实满脑都系贪嗔痴啊！唔系贪呢个就系贪嗰个，咁样嘅人想修圣道门啊！我同你讲，呢个圣道都唔系叫门啊，叫圣道墙啊，跟你冇门，好似对你嚟讲，边有门咧？仲圣道门？圣道门有门咧，仲可以打开对你嚟讲啊！圣道就是一边墙，你根本入不到去，你就根本过不去的，你还圣道门，以后就叫圣道墙，听到没有？这个净土门可以叫门了，为什么呢？祖师说了，即使你一定生造恶，但能系以转一向念佛，自然业障便跟阿弥陀佛消定不往生。你愿意佛的讲话啱唔得往生，定念佛决定肯定出，唔使含我哋做的。为什么他讲肯定呢？祖师讲大话是不是？祖师是没那么傻的，不敢讲大话的。因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有这样的愿嘛。阿弥陀佛讲，愿救我的佛土，清念我的名号，不能够叫你往生我就不成佛，我今日我成佛，而你念我的名号决定往生，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佛有这样的愿在这里，弥陀有这样的愿在这里，祖师才有这么大的脾气跟你讲定得往生。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地方大家很容易误解的，就是什么呢？纵使一个人做恶，我们很容易理解成是不是只有做了恶业才能够往生呢？好了，那我现在就好像还未做恶业，回家就做恶业了，什么缺德的事都是什么？咁样我就能够真係决定往生啦。呢、这个你就错解咗佛讲嘅意思啦。错解祖师嘅悲心啦。 祖师喺度话俾你听，愿咩道理啊？话阿弥陀愿佛，佛有一家人千佛修道不能，决定即系一生做恶嘅人，成阿弥陀佛都能见啦。如果一生偶然亦都做啲善业嘅咧，佢能唔能攞救啊？嘅愿能唔能得？当然能够啦，连嗰啲罪恶嘅人、恶嘅人，佢都能够救。咁你稍微好一啲嘅人，当然亦都好唔到去边噶啦。你除咗贪嗔痴外，仲能够好多人，咁样都能够出救。咁系唔好错解啦，唔好啱错解乜嘢？既然有救到恶人，咁我就将啲恶就大错特错啦。啱系无上单啦，一切贪嗔痴讲好事嘅病，佢都能够医。系啦，你尽量唔好叫门恶人。呢个地方你要听明白啊。例如，我用你介绍一个医生。呢、这个医生医术都非常高明噶，佢确实有高明。你而家嘅皮肤咧感染咗啦，你身体跟皮肤感染啦。我而家介绍啦，我话呢个医生本事系好大噶，唔好讲你话你啊呢、这个病啊，佢你个心脏都烂啊，你就系有艾滋病，佢能够帮你医好噶。佢能够医唔好噶，你自己先去得到个艾滋病嚟啊，你翻就叫佢帮你医啊，要唔好你病，你听错啦，你一听哎呀！佢连艾滋病都能够医好啊，我就乱嚟啦，先整个艾滋病翻嚟啦，咗要医。咁你系咪头嘅问题啊？咁好啦，阿弥陀佛可以救度罪恶众生，唔系叫你做恶业。你听完咗之后，我都系做啲恶业再去往生，咁你破解佛意啊。但系你做咗恶业，照样能够往生。点解？佛无虚缘，佛无妄语，祖师啊系冇虚劝噶，确实能往生。你又系话啱讲话唔能够获得，我就唔敢讲呢啲说话啦。我呢句话就诽谤咗阿弥陀佛嘅愿，我唔敢讲呢个说话，我系冇呢个胆量，因为佛讲善恶众生皆得往生，善恶归心也来。咁样呢、这个咧，系我哋我净土宗嘅祖师道绰祖师嘅净土思想，提出咗一个俾你。聖道門和淨土門的分判，聖道門的修行很難，其實他亦都是成熟歷代祖師的思想。我們回憶一下，龍樹菩薩他提出了難行道而行道，難行道就是指淨土門之外的聖道門，治病通通都叫難行道。然後呢，淨土門叫而行道，很容易，這個是容易成佛。然後我們中國的壇聯祖師又提出了自力他力說，难行道点解难呢？因为都系自力。易行道点解容易呢？因为都系他力。水上圣盘嘅分，然后到一步出禅师，你睇呢个法义啊，系一脉相承落嚟嘅。虽然概念唔同，但意思系一样嘅；虽然名词唔同，但系内容系一样嘅。到咗道绰祖师啊，分咗净土门同埋圣道门。呢、这个圣门就系难行道自力修行嘅方法，佢就系圣道门。正土门呢就是易行道，啱佢就係他力格比道嘅方法，呢、这个叫照算土门。呢、这个祖师法嘅传承係冇变㗎。咁样如道绰禅师就将一代释迦牟尼佛嘅教法分为圣道门同正土门，呢、这个就係佢对正土教法嘅奉献啦。道绰禅师之后，下一位祖师就是我们净土教法的集大成者，中理土宗真正的创立者。无论佛教哪一宗哪一派都要承认的大圣者，佛法特传作以来是没有一个修行者，无论他的修论和宏法方面都不能超过他的这个人，也都就是佛法东来未有正得如大师者的这样一位大师。他就是地球上化现的释迦，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弥陀。我们所承接的就是这位大师的法脉，我们所承接的就是他所流出的法水。如果是没有这位大师的认识，我跟你说正好的教法是没有今天那么繁荣。如果没有他的出世，无量众生都将在六道里面轮回，是没有办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位大师是谁呢？正土教法的圣祖善导大师。 聽我咁樣一講，大家都害怕啦，係咪？善來大師唔會食人，唔會咬人嘅，你唔使驚。聖者啊，善道大師啊，剛才我講咗好多，一個係正道教法嘅大成者，係咪？正道中到佢為止啊，真正咁樣集其大成就係善道大師，中國正道教嘅開創者，正道中嘅開創者，真正開創就係佢啦。佢係真正開創嘅人。我哋呢個念佛一行，口稱念佛一行，就係喺佢嘅出現後先可以顯出嚟嘅。阿弥陀佛真正嘅本源，只有佢先徹底了解。佢係邊個啊？佢係彌陀再嚟，就係善道大師啊！咁樣善道大師啊，呢個彌陀再嚟嘅呢個善道大師係咩時候嚟嘅呢？唐朝嘅時候，佢生於公元613年，往生於公元681年，是山東省的人，山東人。他是道卓祖師的面授弟子，他曾經親近過道卓祖師，而且道卓祖師的會下修學很久。他是少年出家，好細就出家㗎喇，生活喺隋唐盛世，嗰時候係中國國力最強嘅時候。咁樣出家咗之後呢，本嚟係跟一位師傅修學《法花經》嘅，同埋《維摩訣經》，先係修學呢啲嘅。咁有一次呢，睇到咗西方變相圖，就係西方嘅一個圖畫，就好似咁樣嘅。西方嘅咁樣一個圖畫，睇到呢隻異猴呢，就立願準備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佢話我好想去呢個地方，咁從嗰個異猴呢就想去啦。後嚟又碰到咗觀無量壽佛經，於是呢就按觀無量壽佛經去修學啦。喺二十幾歲證得咗念佛三昧。二十幾歲呀，證得念佛三昧呀，大家聽咗可能唔了解呀，大家記住念佛三昧乃三昧之中之王啊，就是念佛定，就是定中最高级的定，是在二十几岁就证得了。可以这样讲，从古到今是没有听讲过有第二个人，就是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到中国以来一直到现在证念佛三昧的二十几岁就证得的。古往今来是没有第二个人的，年轻人就证得了念佛三昧了。我哋后嚟嘅祖师六七十岁啊，就证得念佛三昧就唔错噶啦，亦都系好少啊。佢二十几岁就证得啦，证得念佛三昧嘅人系咩人啊？等于系世间嘅圣人啊！嗰种境界，念佛三昧系咩三昧啊？十方诸佛现前站立，佢一旦入嗰个定嘅话，十方诸佛就企喺佢面前啦。十方诸佛可以同佢讲法啦。佢想见西方极乐世界，一入三昧定，随时可以神游正土啊！是这样的境界，这是世间的大圣人啊，善道大师啊，二十几岁就证得了，三十几岁啊就成为高僧了，就开始有人给他立传了。有一位律宗的大祖师啊，南山律，我现在修学的南山律宗啊，南山律宗的大祖师道宣法师啊，比他大十七岁，道宣法师啊，在写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这位善道大师啊，当然亦都不负众望，他亦都神奇啊。他念佛可以口吐光明的，我们得咩？我们念佛呢，可能个口出来的味道都仲好难闻啊，他不是。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嘴就出一道光，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嘴就再出一道光，在会的大众都能够睇得见的。当时的皇帝号称是什么？叫光明和尚，俾他的寺院啊改了个名字叫光明寺。为什么呢？善道大师啊，念佛口吐光明啊！善道大师嘅宏化功德啊，亦都系不可思议噶。 有一次咧，同一位金光法师辨识净土法义，金光法师就讲啦：念佛边有咁容易往生啊？就讲到净土中嘅义理嘅嘢啦。两个人喺语言上面讲嚟讲去，争执不下。一个人啊，大家要记住啊，喺谈论法义嘅时候啊，如果执着于佢自己嘅观念，你记住点样讲都冇用噶。一旦有我执，不懂得五明学，不通五明而变法，咁样嘅人你唔好同佢辨别。不通五明学嘅人啊，你同佢辨别法义啊，你将佢做咗三日，因为冇资格同你辨识法义嘅，明唔明白啊？因为乜嘢咧？佢一旦执着于自己嘅观念，你记住，你点样讲都冇用啊，刀枪不入啊！呢、这个我慢心一旦升起嚟嘅话，凡夫我慢心一旦升起嚟嘅话，咁真系刀枪不入噶，再讲亦都冇用噶，佛再嚟再讲都冇用噶。呢位金刚法师咧，就同呢个善导大师咧辨识法义就讲，念佛往生咁容易系冇呢件事嘅，边度讲话念佛就能往生？要咁样，要咁样，讲咗好多。善导大师就讲啦，呢、这个决定能往生，因为佢系引经据典讲嘅，佢唔系自己胡编乱造咁样讲嘅，讲得实在系冇办法啦。善导大师讲，我哋就边个都唔好讲啦，好啊，我而家就赌个誓，赌个咩誓呢？就是我所讲嘅。清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讲嘅呢个道理符合十方诸佛嘅愿望，符合阿弥陀佛嘅愿，符合释迦牟尼佛嘅所讲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咁样我而家手里边攞住呢个拐杖，指呢个佛堂嘅佛像，指边个佛像？呢个边个佛像就要放光。如果我所讲嘅呢个念佛就令往生道理唔符合阿弥陀佛嘅本愿。不符合释迦牟尼佛的本怀，不符合十方诸佛的赞叹，那就叫我善导在这个高座之上直堕阿鼻地狱，永不出奇。我们的祖师慈悲啊，倒世法咒倒世了开始了，结果这个说话讲完了之后，就用这个拐杖指这个佛像，这个佛像放光，指那个佛像，那个佛像放光，大指一番，全堂的佛像都放光了。那位金刚法师啊，冇话可讲啦，佢老实啦。点解啦？善导大师有晒神通、大威德力啊，呢个唔系一般嘅人啊。佢嘅教化嘅感化力亦都系相当强嘅。佢不但自修好，利他之行亦都系超乎常人。当时佢住嗰度啊，系住喺我哋而家嘅西安，当时系首都长安。喺佢劝人哋念佛嘅教化之下。长安城里面大部分人都在修学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那个屠夫卖肉啊，都没有地方卖了，因为很多人念佛呢，念佛就吃素了，懂得因果了，亦都知道地狱苦了，他不吃肉了，不吃肉以后啊，不吃肉啊，当然是猪高兴啦，啱唔啱啊？没有人吃猪肉了，猪又没有人杀了，猪高兴是猪高兴，那屠夫就不高兴了。屠夫是靠卖肉赚啲钱嚟养家糊口噶嘛，刚好咧有一个姓京嘅咁样一个屠夫，北京嘅京咁样一个屠夫，连续好长时间有十几日啦，呢、这个肉一斤都卖唔出去啦。佢话点样搞嘅咧？猪肉卖唔出去都臭咗，嗰时系冇冰箱噶嘛，都臭晒啦，卖唔出去，佢就问人哋啦：你哋点解都唔食猪肉啦？都系认识嘅人，以前都系一日买两斤嘅，今日一斤都唔买啦。你哋点样都唔食猪肉啦？人哋就讲：哎呀，呢个唔能够食猪肉噶，食呢个嘢要造业啊，造业会堕到地狱噶。佢话边个同你哋讲噶？你仲唔知道啊？光明寺有个和尚叫善导嘅。善导和尚话俾我哋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少造业，尽量食素。是他讲的，所以讲大家都不吃肉了。这个屠夫听完了之后恶心大增了。嗯，这个臭和尚断我的财路啊，断我的财路就等于要了我的命一样，既然你要我的命，我不如先要你的命了。就将那个汤珠刀啊，他那个汤珠刀啊，大家有可能都见过，很长的汤珠刀拿来一把放在咒上面。古代那个咒比现在大，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咒插在那里。插在那里做什么？到光明寺去找善导大师去了。找他做什么呢？找他想杀了他。反正我都没饭吃了，我都不想你过得好的。你说大家都不吃肉了，我没办法生活了，就拿着这把刀就去了。去了之后他进去了。他的刀是没人看见的，以为他是来听法的。结果呢进了去之后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听法，看到善导大师坐在那个高座上面，那时候的法座比这个高得多的，那个很高很高的大法座。坐在上面 佢睇到就好嬲啦，就一步一步咁样往前走啦。善导大师有神通啊，佢嚟咗咧，佢知道咧呢个嘢系要嚟攞我嘅命啊，但系我因果里边冇欠你嘅命，过去身中冇欠你嘅命，你攞唔去噶。于是咧，善导大师向西方一指，睇住佢指西方，往西方嘅方向一指，呢、这个屠夫啊，顺住佢嘅手指啊，向西方一睇啊，睇到乜嘢啊？睇到西方极乐世界啦。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喺嗰个西嘅方向。屠夫一睇啊，哇！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啊，呢、这个境界佢从来未见过噶。哎呀，嗰、那个美妙，嗰、那个庄严啊，用语言系冇办法讲噶，太美啦，太漂亮啦。阿弥陀佛喺嗰度放大光明，佢睇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佢就谂真系有西方极乐世界啊！睇嚟呢个和尚讲嘅系冇错噶，唔食肉系啱噶，能往生西方，我亦都要往生啊！就系呢个时候啊，自己唔好意思啦，将呢个刀咧放落嚟咧，就摆喺地下啦，一步一步咁合掌就走过嚟，一步一步咁走到善导大师面前咧，就讲和尚啊，你话念佛能往生，咁样念佛真系能够往生咩？善导大师就讲定生，呢、这个定生啊，啱啱讲完，呢、这个屠夫一句话都冇讲，转个头嚟啊，念住南无阿弥陀佛，口里面大声念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向住寺院门外边行出去啦。行到寺院门外边，咩事都冇做，人哋亦都唔知咩一回事。嚟咗一个屠夫，转头就走啦，身上仲有嗰个黐住嗰个猪肉嘅味道。行咗出去之后啊，一直大声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行到外边啊，就睇到一棵大树，佢就爬呢棵树啦，向树上面爬啦，连爬连埋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爬到树顶上边去，然后面向西方，合掌口称南无阿弥陀佛，从嗰个树上一头咁样就头朝下脚朝上咁样就咁样跌落嚟啦。跌落嚟点样啊？大家知唔知道啊？死咗啦嘛，仲可以点样啊？行咁高嘅树上跌落嚟，当然系死咗，就咁样就死咗啦。死咗之后啊，再会嘅大众好多啊，有好多人都睇到人自杀啊。佢喺我哋道场自杀噶，呢件事就麻烦啦。有人就问啦：善导大师啊，佢刚才念佛走噶。佢能唔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善导大师讲啦，定生，定生，仲再讲定生，所有嘅人都出去睇啦。啱啱好嗰啲人出去睇嘅时候啊，呢、这个碎像就出现啦。呢、这个人啊，跌喺地上面呢、这个人，佢嘅头盖骨咧就裂开咗嘅，从佢嘅头盖骨里边啊，飞出去一个天童子。呢、这个时候啊，阿弥陀佛现前啦，放大光明。左手牵住莲花，右手垂住手，就企喺个地方，身上面放住光，八号放住光，一个手接引呢个天童子，放喺莲花上面，回身就飘然而去啦。去边度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啦。所有在会嘅人啊，睇到呢个场景，全部合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点解啊？因为如果系冇睇到呢个场景，肯定以为呢个人系自杀死嘅。善导大师责任唔细噶，你呢个系等于系鼓励人哋自杀啦。当然，善导大师亦都唔支持大家自杀往生噶。呢个人真系往生啦。喺善导大师嘅会下，后嚟由于佢呢个厌离心同埋愿生心嘅激发，确实当时有人自杀嘅。呢、这个自杀啊，唔系善导大师提倡嘅。大家要记住啊，佛家系绝对唔倡导自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嘅。普通人。唔系念佛嘅人，如果自杀嘅话，呢个系做大罪业，会直堕地狱。点解呢？因为自杀系一种杀生嘅行为。你话我杀自己，亦都系杀生嘅行为，当然系杀生行为啦。你杀自己啊嘛，唔止系杀你自己，你杀咗你嘅丈夫嘅妻子，你杀咗你儿子嘅母亲，你杀咗你母亲嘅女儿，所以杀咗好多人啊，仲以为你杀嘅系你自己啊。所以讲自杀嘅人啊。普通系冇念佛嘅人嘅自杀嘅人，决定会堕到地狱去，因为你做咗极重嘅杀身之业。佛教绝唔鼓励自杀噶。咁样当时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善导大师感得力、感召力、宏化力、功德力所感，会使一个屠夫啊，能够厌离娑婆，能够求愿往生西方，最后真系满去嘅愿嘅。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例。唔系今日夜晚翻去之后咧，你喺呢个楼上面跳落嚟啊！到时啊，听日人哋澳门政府就嚟揾我啦。陆居士，你喺呢个地方你讲啲乜嘢啊？啊，先将我拉入去又困咗几日啊？啊，呢个系善导大师佢嘅宏化力， 佢一生啊，人哋俾佢供养钱亦都好多，佢全部都用系用于书写，佢系冇印刷嘅，系书写阿弥陀经，写阿弥陀经十万卷，过去嗰个写十万卷啊，唔系我哋而家印刷啊。印刷十万卷好简单啦，有钱好快就印刷十万卷啦。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咁去写嘅，写十万卷阿弥陀经啊，画西方变相图就是西方圣境图啦，画咗300张大嘅西方圣境图，呢个系非常不可思议嘅。佢嘅宏化范围都系非常广嘅。我哋呢位善道祖师啊，就系我哋全依嘅善道大师啦。往生嘅时候啊，亦都系预知时至嘅。提前知道自己要往生，咁样的人肯定预知时至嘅。佢临终系唔需要现垂相嘅，点解唔需要咧？大家知唔知道？佢平时嘅垂相就现得太多啦，咁样嘅临终系冇必要再现垂相噶啦。咁临终嘅时候预知时至，提前几日话俾人哋听，人哋正喺度画呢个就系西方极乐图啦。佢话佢快脆啲画啦，然后画嘅人就问你：你做咩要我快脆啲画？佢话我呢两三日就要准备走啦，要催工啊，催嘅工程快于完成啦，我要准备要走啦，最好喺我走之前将佢画出嚟。讲完咗之后啊，就预知时至啦，而言而逝。佢往生嘅时候啊，异香满室，天乐明空。我哋祖师啊，庄严咁样回到咗西方极乐净土啦。佢系回到咗啦。点解系回到咧？佢系弥陀再嚟啊嘛。阿弥陀佛再嚟噶，所以讲佢系回到噶。当时在世嘅时候啊，佢嘅教法范围非常广噶，长安城里边啊，念佛嘅人多好多噶。当时在世嘅时候，后嚟灭后啦，往生之后啦，佢嘅感化亦都系极强噶。过咗100几年啦，又有一位正道宗嘅祖师出现啦，佢叫乜嘢？叫少康大师。少康大师啊，就系由于善道大师嘅感化力走进净土门嘅，佢已经灭道后100几年啦，往生之后100几年嘅。呢、这个少康大师啊，有一次啊，去洛阳嘅白马寺，突然间睇到眼前啊，有咁样一段文字啊，就系贴喺墙上边嘅咁样一段文字喺度放光。佢闭上眼睛咧，睁开仲喺度放光嘅，佢就走近啲一睇咧，原来善道大师写嘅。西方化道文到而家为止，我冇睇到西方化道文嘅，可能失传咗啦。后嚟我系冇揾到呢篇文章嘅。当时少康大师一睇到呢个善道大师写西方化道文，佢谂呢个系西方极乐世界嘅事啊。于是咧，佢自己就发咗个愿啦。刚才唔系放光嘅咩？佢话如果我同西方极乐世界有缘嘅话，我希望呢个文字再放光。结果佢呢个愿刚刚一发完啦，西方化道文呢、这个文字继续放光，又放咗长光。唔单止放光，而且喺呢个文字嘅光中有无数嘅化佛出现，无数嘅佛陀喺光中出现啦。诶，呢、这个少康大师睇咁样嘅感应啊，佢话咁样睇嚟，我真系同西方净土有缘啦，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咁样我咧，因为走进西方极乐世界呢个门啊。是善道大师的文字接引我的，我亦都应该去拜访拜访他了，知道他已经往生了，但是知道他有一个地方供养他的像，就是供养善道大师的画像。在哪里呢？就是西安。少康大师就从洛阳徒步走到西安，在善道堂呢看到了善道大师的画像，看到之后他就大彻供养了。供养完之后，跪喺嗰度地方就同善道大师叩头。佢话：善道大师，如果真系同你有缘啊，希望再放光。呢、这个善道大师嘅像咧就冇放光嘅，但系突然间腾空而起啦，佢嘅像啊飞到空中，上半身变成咗佛身，唔系善道大师嘅模样啦，变成咗佛嘅身体，而且变咗一个真人喺虚空当中出嚟啦，唔系像啊，系人出嚟啊，系一尊佛坐喺度嗰个地方。然后呢个时候开始放光啦，就同少康大师讲，佢话与依吾教，利乐有情，同生安乐。你依从我嘅教法，然后利益所有嘅众生。意思系讲，你唔单止要修学念佛法门，同时要将念佛法门弘扬出去，大家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少康祖师从此之后啊，精进念佛，练到咩程度呢？善道啊，大师唔系就念一句就口吐一道光明嘅咩？佢唔系，佢念一句啊，口出一尊阿弥陀佛，厉害唔厉害啊？佢南无阿弥陀佛，一尊佛从佢嘴里边就飞出嚟， 南无阿弥陀佛，又一尊佛从佢嘴里面吹出嚟，所以讲人称少康大师为后善道。佢亦都系我哋净土中嘅一位祖师。善道大师啊，灭道之后啊，仲能够咁样摄化众生啊，真系唔系一般嘅人啊。所以讲到明朝嘅时候，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都识得我，亦都系净土中嘅一位祖师，大德高僧。佢啊，曾经啊，咁样评述善道大师嘅，佢话善道大师啊，呢个人世传弥陀之化身，世上嘅人都讲呢个善道大师系弥陀化身。佢话观其自行之精严，离生之广博，就系睇佢平生嘅修行，就系自行之精严，离生之广博，睇佢自己嘅修行，睇佢利益众生嘅呢种教化嘅功德，万代之下。又能感发人之信心，到万代之后啊，佢嘅教法仲能够感发我哋嘅信心。佢话：切非弥陀，必是观音、普贤菩萨之仇。佢话善道大师，如果唔系阿弥陀佛，佢肯定亦都系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呢一级嘅人物。依语大灾啊，太了不起啦！呢个系莲池大师咁样赞叹善道大师嘅。我哋近代嘅一位净土宗大师啊，印光大师，佢点样赞叹善道大师嘅？佢话善道和尚系弥陀之化身，佢系就系咁样讲。善道和尚佢绝对系阿弥陀佛嘅化身。佢话有大神通，有大智慧。讲善道大师有大神通、大智慧，其所事就系善道大师所事嘅专集而修，其利无穷。善道大师提出过一个正道中嘅思想，叫专修同集行。然后呢个印光大师啊就讲啦，佢所提出嘅专集而修，其利无穷。专修者万不留一，专修念佛嘅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万个唔会留一个。集修则百中弃得一二，千中弃得三四。如果系集修集行咁样嘅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话。百中是冇一两个，千中是冇三四个的。然后这个印光大师就讲善道大师，他讲什么呢？似金口成言，千古不二之铁案也。他说善道大师所讲的这个专集而修是什么意思？叫金口成言。金口成言大家都知道，什么人才能够讲得出来？佛讲的话才能够叫金口成言。此千古不移之铁案，这个铁案千古都不能够改变，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印光大师赞叹我们全依的祖师善道大师。善道大师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善道大师的净土思想是怎样呢？刚才我讲的是他的平生事迹。这样他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他为我们世人留下了观经四帖疏等五部九卷的著作，其中还有一部著作现在失传了，叫阿弥陀经义。这本书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在世间出现，这个是众生之福。这本书就失传了，这本书可能对阿弥陀的本愿讲得更清晰。这样他的这个观经四帖疏这五部九卷的书啊，以观经四帖疏为主的。观经四帖疏，古代的人称楷定疏。什么叫楷定呢？就叫楷定古今，这个就叫楷定。就是以它为标准，不以它为标准就是错的，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说话。这个叫楷定。什么叫楷定啊？你不以我为标准你就错，这个才叫楷定。所以观经四帖疏古称楷定疏。善道大师当年武士道做什么写了这个楷定疏呢？不是武士道才楷定的。为什么善道大师当年写观经四帖疏呢？是由于他他宗他派的学者对净土宗产生了错解和误解。对于净土宗的教法产生了错解和误解，善道大师才出来了楷定他们。大家知道啊，佛法是从汉明帝永明十年传到中国的，也就是公元六十七年传到中国。传到中国之后啊，我们 依据的正土三部经有很多译本，无量寿经从东汉到宋朝有十二个译本，七个已经遗失了，而家现存的还有五个译本，这个是无量寿经。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有两个译本，有一个已经遗失了，有一个呢现在还存世的。阿弥陀经有两个译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一个是圆庄大师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个名字跟这个不一样，意思是一样，它是一部经。当三部经传来之后，在坛元祖师之后，有很多他宗他派的大祖师，大家记住，不是一个等闲人物，不是一般的法师级的人物，他都是他宗他派的大祖师。做什么呢？例如说地论宗的祖师慧远大师，这个慧远不是我们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他是地论宗的祖师慧远大师。例如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大家可能都知道，天台宗的祖师号称东方小释迦，就是东方释迦牟尼佛，叫东方小释迦。例如三论宗的祖师吉藏大师，这些祖师级的人物做什么？以自己宗派的视角来注解正土三部经，同时他们也都修念佛三昧，也都弘扬正土教义。这些他宗他派的祖师以他宗他派的视角观念来解释三部经，来弘扬正土，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情况呢？一种是繁荣了所谓千经万论处处指归，所谓千经并展万论同宣，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一方面说明了正土教的教法的重要，扩大了正土宗的影响在佛教当中，同时也都吸引了他宗他派的人的回归到正土里面来，这个是他一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正土宗的教义被他宗他派的教义所参杂了，使正土宗的这个教法观念混淆，理路不清，这样正土宗的教法由于他宗他派观念参杂了入来之后，理路不清了，观念混淆了，初学正土的人无有下手之处，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手了，久修之人偶尔亦都糊涂了。因为他这个这样讲，他这个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他宗他派的人，他都是用他宗他派的视角来解释正土，他不是站在正土宗的立场来解释正土，站在他宗他派的立场来解释正土，这个正土就变味道了，就出现了所谓的易学易见别解别行之人。简单咁样讲，就系错解咗正土宗嘅真意啦。咁喺呢啲人之后啊，有舍弃他宗而纯归正土嘅祖师出现啦。呢、这个就系道绰禅师善导大师舍弃咗他宗。道绰祖师啊，当年唔系修净土嘅，佢系修涅盘宗嘅。但系佢归入净土嘅时候啊，将涅盘宗当下放到一边去啦。佢又冇将涅盘宗嘅嗰个观念啊带到净土宗里边嚟。如果佢将涅盘宗嘅观念带到净土里边嚟，佢亦都唔系我哋嘅净土宗嘅祖师啦。我同大家讲，咁样善导大师咧喺修学净土宗之前，佢亦都唔系修学净土嘅。佢一开始系修学《法花经》同埋《维摩诘经》嘅，但系归入净土之后啊，纯正无杂咁样归入咗净土，将其他嘅教法放低啦。咁样好啦，由于善导大师之前出现咗咁多他宗他派祖师级嘅人物，大家记住唔系一般嘅人物，祖师级嘅人物，由于他宗他派嘅视角嚟解释净土宗，解释净土三部经，于是就出现咗教义参杂、理路不清、观念混淆嘅咁样一个现象。亦都就系讲，佢哋错解咗正土法门，错解咗正土三部经，特别系错解咗观无量寿佛经。因为当时正土三部经啊，弘扬最讲嘅系观无量寿佛经。咁样善导大师企出嚟啦，做乜嘢？启定佢哋错咗就系错啦。 你唔好攞他宗他派嘅观念嚟搞我哋净土，你错咗就系错嘅。我唔理你系咩祖师唔祖师，点解咧？弥陀再嚟啊嘛，先敢做咁嘅事啊！所以啊，善导大师啊，佢讲咗一句话，佢话：我呢部《观经四帖疏》就系为解定呢啲错解净土宗嘅人而写嘅。喺写呢部《观经四帖疏》之前啊，就唔似我哋攞起笔就写，佢冇做呢件事嘅。佢先祈求十方诸佛现灵验，唔灵验佢唔写。他开始做乜嘢呢？喺写呢个经之前，佢准备咗写，但系冇动笔嘅，系冇去设计草稿嘅，佢系冇嘅。佢先标心结缘喺佛像前啊，然后求灵验。佢讲乜嘢呢？佢话南无十方三世佛，南无佛法僧三宝，南无西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等等等等。佢啊南无咗好多啦，然后佢讲啦：某今欲出观经要义，解定古今。呢句话系佢嘅原话。佢话我今日啊要出观经要义，要将观经嘅真实内容表现出嚟，讲出嚟，然后解定古今一切错解之人佢哋嘅错误嘅观念。如果我呢个解定上清十方诸佛之心，符合阿弥陀佛嘅本愿，符合释迦牟尼佛嘅教法，咁样就令我今日晚上就能够睇到西方极乐世界。今日晚上西方极乐世界就要在我住的房间里面显现出来。如果我写的不符合那个教义，那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要显现在我面前了。在写之前他就先做了这件事情，结果当天晚上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了。诸佛菩萨遍满虚空，他站在那边合掌立观看了很久。这样我们的善导大师才开始动笔，从动笔开始他写元二份的时候，每日晚上都有一个出家人来到他面前指导他写作。这个出家人大家知道是谁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日日来指导他写这个观经的元二份。等到元二份写完之后，这个人不来了。善导大师观经四帖疏写完之后啊，仲唔得，仲唔能够去流通。唔係好似我哋咁样寫啲嘢马上去印刷，马上到处流通，人哋唔做咁嘅事㗎。人哋先唔好流通，做乜嘢呢？我仲要祈求十方诸佛俾我现灵验，如果唔现灵验我唔流通。佢又开始祈愿啦。又係南无十方一切诸佛，南无十方三宝，然后讲咗好多。如果我而家寫完呢个观经四帖疏，我已经寫完啦，如果我有咩地方寫错嘅，唔符合阿弥陀佛嘅愿，唔符合十方诸佛嘅心，讲错咗嘅话，咁样你哋唔好俾我现灵感。但係如果我呢个讲啱咗嘅，我希望喺七天之内，佢自己约咗一个期，佢话七天之内西方极乐世界要现前喺我嘅房间，再继续现前，然后十方诸佛你都要现喺我嘅面前嚟证明我写啱咗。佢预期七日，如果呢七日冇呢个景象现前，我呢个书就烧咗佢，唔好去流通。流通做乜嘢呢？废纸张。结果呢，佢呢个愿发完咗之后，当日晚上瑞相就现前了。阿弥陀佛来了。第二日晚上呢，西方极乐世界景象全部现前。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有些坐住，有些企在这里，全部都现在他面前了。第三日又现大瑞像了。好了，他说不要再现了，够了。你现一次本来就够了，七天之内只要现一次，现在连续现了三日不用了。不用了，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写这个东西，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的根基，更符合阿弥陀佛的本愿，可以去流通了。但是在最后，在这个观经疏最后的时候，最后写了几句话，就是观经四帖疏他写了什么呢？他说我所写的这个东西已经请诸佛正定境。他原话是这样讲，此意已请正定境，意思是说我写的这个观经疏已经请十方诸佛为我认定了，已经证明了，这个不是随意写的。好了，那后面凡是抄写观经疏的人要记住，记住什么？一字一句不可加减，你不要给我随便加一个字，也不要给我随便减一个字。欲写者一如经法应字，你如果写观经四帖疏的话，要好像写佛所讲的经一样，你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什么？我所写的东西十方诸佛同我证明过了，我解定的是没错。善导大师 就咁样写出咗呢个观经四帖疏。观经四帖疏就系我哋中国净土宗开创嘅本典。咁样，人哋讲呢个观经四帖疏，就系阿弥陀佛直接喺度讲噶，就系弥陀之直说啊！我哋呢个法脉嘅传承，传到善导大师啦。呢个系我哋今日所讲嘅净土教法嘅祖师传承，从龙树菩萨到天亲菩萨，呢两位老人家系印度嘅，后面三位老人家系我哋中国嘅，昙鸾师、道绰祖师、善导大师。这个净土教法的祖师传承并不是只是我们这个一个传承，中国古代有好几种净土宗教法的祖师传承。当代我们比较遵循的是净土宗十三祖，大家这个都知道了。过去古代的时候并不是单是只是十三祖的这个传承，是很多的。这个净土宗的教法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祖师的传承呢？在宋朝之前是没有的。宋朝之前的时候，这个净土宗是没有祖师的。那时候的净土宗由于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疏在发难之后在我们中国失传了，传到日本去了。这个净土宗当时成了一个余宗，余在他宗他派里面，这个宗是没有独立出来的。所以说到了宋朝的时候，净土宗先有了祖师的传承，当时的传承是不一致的。不单止只是我们这一种，也不单止只是十三祖那一种的，有很多的。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宗晓法师，他将净土宗叫莲社，他不叫净土宗，他立莲社六祖。莲社六祖是慧远大师、善导大师、法照、少康、醒常、中泽，呢六位祖师。咁样后嚟呢，亦都喺宋朝有一位叫智盘法师，佢又列咗一套呢个净土宗嘅祖师传承。咁样后人呢大概都系依智盘法师列嘅比较多嘅。在里面他将宗晓法师所列的祖师，有些就除了，有些又添入来的。但是这两位宗晓法师和智盘法师都不是净土宗的学人，大家记住，他们两位都是天台宗的学者，不是净土宗的。他们有没有资格立祖师，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他不是净土宗的，他自己本身不是修学净土的，是修学天台宗的。那后来的十三祖呢，是在他们特别在智盘法师的基础之上列出了，到明朝的时候，莲池大师的弟子推莲池大师为第八祖。这个宗晓法师呢当时立的是莲社六祖，到智盘法师立的是莲社七祖。他是有变化的，人员亦都不一样。到了明清的时候，莲池大师的弟子将莲池大师推为第八祖。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吴开法师将藕益大师推为净土宗的第九祖。还有那个醒庵大师推为第十祖，慈悟大师推为十一祖。到了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这个截流大师推入来了，将这个慈悟大师和醒悟大师就被他推后了，将醒庵大师推为十一组，本来是十组的推为十一组，将这个慈悟大师推为十二组，将这个截流大师就推入来了，推进来就作为净土宗的十组。那后来印光大师过世了之后，往生了之后，他的在家出家弟子将他推为第十三祖。这个是目前我们中国比较遵行的一个十三祖的法脉传承。我们这个 亦都系一个法脉嘅传承。呢两个法脉传承有咩区别呢？有区别噶。十三祖呢个法脉传承啊，系以乜嘢为标准呢？有咁样一句话叫取二代同修正业，功高得胜者。我哋将呢个原话就讲出嚟，佢就系讲取唔同嘅年代修行净土嘅人。咁肯定当然呢个祖师修行净土啦，你根本唔修净土嘅人当然唔能够做祖师啦。咁样系咩标准呢？功高得胜。功高就系对净土中嘅贡献大，例如话信众多，组织嘅人多，呢个叫功高得胜，就系道德水准高。以呢个作为我哋定立十三祖嘅标准。但是这个十三祖他们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的。例如说印光大师和他的前一位祖师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师承关系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教义上甚至有很多完全不相同的。就是十三祖当中他们在弘扬这个净土教法，这个教义这方面有些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都是迥然不同的。法义方面是没有传承的。我们所定立的这几位祖师呢，每一位可以这样讲都是功高得胜者，这个标准都有的。你这样说龙树菩萨不是功高得胜者，你开玩笑啊。你这样说坛联祖师那个神联不是功高得胜者，你是开大玩笑。他们都是功高得胜者。同时呢，他们在教义方面是同出一流，大家记住。他们在这个法义上有传承。你睇龙树菩萨难易二道判，坛联祖师自力他力说，道绰祖师正土圣道门分判，这个法义是一脉相传下来的。虽然有些是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例如说除了道绰禅师和这个善导大师之外，他们之间有师承，其他可能是没有直接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但是呢他们的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师承法脉啊，正是我们的净土宗迥然于他宗之处。那我们为什么将几位祖师啊作为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呢？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啊，大家记住，为法是从，为法是依。记住啊，我们只是依从于法，不依从于人。为法是从，为法是依。所以说我哋将呢几位祖师列为净土宗法脉传承嘅祖师。你如果法义都相反啦，法义都唔同啦，你点样传承法义呢？点样传承法脉呢？所以讲，大家唔好感到奇怪，一啲都唔奇怪㗎。我哋係由于为法是依，为法是从，所以讲将呢几位法义上一脉相承嘅列为我哋净土宗嘅祖师，到善导大师为止。后面呢仲有少康大师。咁我哋就唔讲啦，因为我哋嘅全依善道。十三祖啊，具有极大嘅包容性㗎。我哋呢个法脉嘅传承啊，具有清净无染，远超一切咁样一个特点㗎。所以讲我哋遵行嘅祖师可能同十三祖系唔一样，但係大家唔好感到奇怪，一啲都唔奇怪，因为我哋系为法是依。法脉是这样的传承下来的，因为有直接法脉的传承。在这么多的祖师里面，祖师就很多。在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依据净土三部经，有依据的就有旁依的，就有不依的，对不对？祖师也是这样，祖师有我们正依的祖师，也都有不依的祖师。唔系嘅话呢，你做咩要有呢个法脉嘅传承呢？点样系正依嘅祖师呢？就系刚才我哋讲嘅龙树菩萨、天真菩萨都系菩萨。坛联大师、道绰大师、善导大师，呢个系我哋正依嘅祖师。咁样不依嘅祖师呢，咩叫不依嘅祖师呢？凡系善导大师楷定过嘅祖师通通不依。听明白呢句说话嘛？唔理佢系天台中嘅祖师善导大师亦都好，或者系三论中嘅祖师吉藏大师亦都好，只要系俾善导大师楷定过嘅，通通不依。呢个能唔能够听明白？ 因为佢俾解定过啦。咩叫解定过？佢错解咗净土宗呢个宗义啦。如果有问题，你揾善道大师得啦。我同你讲，你唔好揾我，我唔识得系咩一回事。反正我系全依善道。如果话善道大师错啦，咁就阿弥陀佛错啦，就系你啱啦，你系佛菩萨老师啦。咁样呢个地方要听明白噶，要听识噶，听清楚噶，你唔能够开玩笑。点解有啲祖师要医，有啲祖师不医呢？如果你呢个不医嘅祖师，例如话呢个祖师根本就唔系讲正道宗嘅，你医佢你就医麻烦啦。有啲虽然系讲正道宗，但系佢用他宗他派观念嚟解释正道宗嘅，咁亦都唔能够医啊。呢两种通通唔能够医嘅，一种系根本就唔修正道宗嘅，亦都唔讲你正土嘅，咁你当然唔能够医啦。慧能大师啊，你能够医咩？慧能大师佢唔系修正道宗嘅，佢系修禅嘅，禅宗嘅祖师，你医佢做乜嘢啊？以前有个人问我，佢点样问呢？六居士啊，你有冇睇过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话你问我呢个嘢做乜嘢啊？我话我睇过同你有咩关系呢？佢话佢唔问呢、這个，佢话到底有冇西方极乐世界呢？我话有啊，你点样知道有呢？我话佛讲啊，释迦牟尼佛讲噶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佢唔单止系咁样讲有啊，世界名曰极乐，仲话有佛号阿弥陀啊，有啊，唔系冇啊。佢话点解六祖坛经里面有咁样一段话？咩话呢？佢话六祖坛经里面啊，慧能大师讲，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处呢？意思就是说，你在东方造罪了，你念佛求生西方去了。那如果西方人造罪了，你念佛在哪里呢？没有西方啊。他说你看六祖慧能讲的是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是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说六祖慧能讲的啱啊，他没有讲错啊。但是这句说话不是跟你讲的，你不要搞错了。他对什么人讲的呢？他是对那些参禅的人讲的。正土宗的行者啊，如果慧能大师讲是绝对不敢讲这样的说话，他谤佛谤法啊。为什么呢？他禅宗修法的人他要什么？他要断思缘，去对待除白非，要当下正自己的心性。你怎样能有嘢呢？有东有西是有分别法，是对待法啊。所以讲是没有东西之分啊。他讲的没错的，但是正土宗的修行人不是这样的，他是有东方就是有西方。怎样讲是没有呢？佢唔系同你讲嘅嘢啊嘛，你攞佢嚟胡乱咁去学习，你将你自己学坏咗啦，你搞唔好啊，你仲会攞住祖师嚟谤佛法啦。听明白未啊？所以讲有啲祖师我哋唔能够医，唔能够听明白。佢系禅宗嘅祖师，佢教嘅禅和子点样参禅，唔系教你念佛行者啊！你唔好盗贼法藏啊！咩叫盗贼法藏啊？法藏俾弄相反啦，唔该学嘅你去学啦，你修学净土嘅。你走去老禅师那边学什么嘢？老禅师是不讲西方，叫你当下正本性的，不是叫你往生西方的。你往生什么西方？当下正得了本性，当下了脱生死啊。好像那个虚云大师，虚云大师大家都听讲过，上个世纪的高僧，他有一次到福州去。福州有个念佛会，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呢就打佛七念佛，精进念佛。虚云老和尚就去了，念佛会的人呢就马上都不念佛了，快点看啊，大和尚来了。那虚云大和尚当然那个名声也都大了，禅宗的开悟者不得了啊，所有人都不念了，都走出去了。走出去做什么？被虚云老和尚顶礼啊，供养啊，做这些事了。老和尚就说，唉，你都是盗贼法藏啊。什么叫盗贼法藏啊？你拜错人啊。在你精进修行念佛的时候啊，你应该是为佛事念啊，你不是来找我，你是我是参禅的人啊，我不能够知道你念佛的法门啊，所以说你盗贼了法藏啊。虚云老和尚啊，人家是聪明啊，人家讲话有分寸啊。那我们如果啊将他宗他派的祖师当为我们祖师的话，你就盗贼法藏，你就糊涂了，你就会行错路，你就会走懵了，你就会搞到最后，你就会说西方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说 他宗他派的祖师我们不能够医。有些他宗他派的祖师亦都来解释净土，我们要不要医呢？当然都不能够医啦。怎样医啊？例如说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号称东方小释迦，天台宗基本上在他手上创立起来的，基本上当然他前面也有人啦。咁样他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他怎样讲呢？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梵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部庄严土和常寂光土。咁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冇呢四土呢？圣律师讲系冇噶，西方极乐世界唯是布土。咁你要医边个呢？你要医善导大师定系医仙台宗嘅祖师呢？你肯定要医善导大师，你系正道宗嘅学人，你要医正道宗嘅祖师。你走到嗰度去认契爷，你认错咗啦，系咁样嘅。认契爷都认准啊，你唔好认错啊。所以讲，再例如天台宗嘅智者大师，当然了不起啦，但系正土宗的他在这方面有问题了。他将阿弥陀经的这个一心不乱解释为什么？解释为是一心离一心。其实一心不乱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向念佛，一心无二心，一向念佛是没那么复杂的。结果呢，他宗他派的祖师就以他宗他派的观念来理解这个一心不乱。禅宗的人将这个一心理解为是不定的一心。天台宗的祖师就将佢理解为是一心离一心。於是呢就讲啦，你念佛啦，如果係冇达到是一心离一心，你係往生唔到西方极乐世界嘅。咁样就係讲大错特错啦。点解是一心係咩境界？大家知唔知道？如果念佛念到是一心不乱啦，叫断咗见思疑惑先能够达到咁嘅境界呀。断咗见思疑惑系咩境界？大家知唔知？系证得阿罗汉果位嘅人啊！你要证阿罗汉啊，你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冇咁样讲啊，释迦牟尼佛亦都冇咁样讲啊，善导大师亦都冇咁讲啊。善导大师讲：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尊称弥陀佛名，叫你一向念佛，唔系咁样讲噶。好啦，是一心系咁样，咁样离一心咧系咩境界？如果要达到你一心不乱，要破无明正法身，要破除了尘沙惑，才能够证得你一心。这个是什么境界？这个是大菩萨境界。那个时候可以化身千百亿十方佛国净土任你来去，你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你不用阿弥陀接引，你自己就可以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错解了正道宗的教法了。祖师是祖师，但不是我们的祖师，大家要搞明白。你如果搞不明白，以此作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错解了阿弥陀的愿。阿弥陀是没有提这样的条件，你提出这样的条件来，你就错解了他的愿。他说善导大师不解定他，解定哪个？当然解定他啦。这样的祖师你要不要医呢？你要医你就麻烦了。你要医你往生唔到㗎，为什么？你永远都达唔到是一心离一心㗎。好似你咁嘅凡夫啊，我睇你就係个业障鬼啦，真係。是一心离一心，你一生你肯定达唔到㗎。你一能够达到嘅话，咁就係佛讲错说话啦。点解？是一心离一心，如果达到咗，你而家就係现生正果啦。最低你而家现生正果，佛讲末法益人修行，罕一人得道啊。末法益人修行都係冇人正果㗎，你就能够正果系咪？咁系咪佛讲错啦？佛不会讲错的，那你就是你错啦。好啦，这个就是有些祖师我们不能够医的，有些祖师我们要正医，有不医的祖师，有正医的祖师，还有一个要有一个专医的祖师。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理念，仅供大家参考正医的，这个肯定了。还有一个叫专医的祖师，佛专医一佛，阿弥陀佛祖师，专一位祖师，边个？边个啊？善导大师，啱啦，我就系专一佢嘅。点解要专一佢呢？因为善导大师系真正念佛三昧嘅圣人，我系依圣不依法。祖师好多啊，并唔系每一个祖师都能够正念佛三昧噶。世间嘅大法师好多，并唔系每一位法师都能够正念佛三昧噶，啱唔啱啊？所以在祖师当中亦都有 高下区别的，不是没有的。大家记住，在我们娑婆世界任何的事物都是高下区别，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平等的。我跟你说，这样祖师当中啊，我就选择善导大师，为什么？因为他现生亲证三昧，他是世间的圣人，我医治他，你们医不医治他我不理。第二个呢，这个亲证念佛三昧和没有亲证念佛三昧是完全两件事来的。亲证三昧的圣人，他所讲出的法义是从一佛性当中流出，是佛佛道同的这个境界。大家仔细听啊，证得念佛三昧的人，他所讲出的这个法义和十方诸佛讲出的法义同一来源，同一根源。所以说他左讲不会错，右讲也不会错的。相反，如果是没有证得念佛三昧的人，大家记住，他是以凡夫的这个情见，用逻辑思维，用推理来讲解法义，难免有的时候以凡夫之心测度佛智出现错误。这个大家听明白没有？圣人是不会讲错佛法，凡夫容易讲错，因为圣人是证得了这个境界，他是同一个法源流出的法水是没有问题的。凡夫不是，凡夫是以我们的逻辑思维，以世间的那个聪明智慧，用逻辑推理，然后来演示佛法，往往由于凡夫的情见会错解佛的真智。所以说我专依善道，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为什么要专依善道大师呢？善道大师解定了他宗他派对正道中的错误理解。他如果是没有解定，我跟你说，大家现在还在那里糊里糊涂这样，还搞不好，还在事一心理一心那里转，转了一世人，就是没有转到事一心理一心，由于疑惑心太重，结果往生不定。如果你不疑惑是没有问题的，好多人都会疑惑，如果不按照那个思想去修学，他说好了。所以说，因为善道大师是解定他宗他派错解了正道中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全依善道。还有一点呢，正道中的集大成者，中国正道中的实际创立者，就是善道大师。所以说我全依善道。这样大家记住，善道大师的这个思想啊，从上个世纪回归到我们国家以后，他必将会复兴的。因为末法时代众生事一心理一心根本就做不到的，以不可行之法强加于不可行之人，这个法不会流传太久的。这样善道大师正是将这个净土教法本为凡夫，就是对待我们这个凡夫能够救度之法，他肯定会大行于天下。不信再过几十年，你记住，善道大师思想将在全球各地都会遍布开来的，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啦，南无阿弥陀佛。